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梦想情景。
嗯，
我艾文，
我是金花，
我是 CS，
我是蛋挞。
这部电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啊，他饰演了一名拥有终身教授头衔的，但是非常平平无奇的一个普通男子啊，热爱生物学，同时呢对自己的这个一事无成感到焦虑，但是有一天啊，他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别人的梦中，这么一部有点像一部怪谈似的这么一部电影啊，2023年的
也算是新片儿。
前两天看的时候，
嗯，
我感觉有点看出了去年咱们做的那个博很恐惧的那种味道，
对，
但是
相当像
啊，对，但是后半段就感觉没有那么沉浸感了。
对，其实他的
后半段就是有点，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垮掉，但是我看网上有很多朋友啊，很多老师在讲这部电影可能在后半段有这种导演的这种自我的艺术表达，可能是我没看懂，但是我觉得前半段确实很棒，很像那个博很恐惧。
对，
因为一个这个叫什么出品。
啊，对，一个制作公司
A24
这两年 A24 确实比较火，那个去年不是那叫什么来着，
妈的平行宇宙，
那个对，那个得了很多奖嘛。
对，
这个片儿，哎，这个片儿虽然这次奥斯卡没他什么事儿，但是金球人也是有提名的，
金球提名，
金球提名了，没得
啊，对，是，但是人家也说了，说这 A24 啊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横扫过所有奖项的公司了。
真是没想到，就是都六大的，怎么最后这个 A24 现在这么红啊？
可能是跟大家现在就是审美怪异化有关系。因为你没发现吗，就很多大牌啊，你要是在别的地儿可能郁郁不得志，来这儿染一水，哎，都能有点起色
啊。反正这个片儿确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确实跟艾文说的是最后稍微有一点点的电视剧化。
嗯，哎，真是电视剧化。
这个电视剧化我觉得不是片子本身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这个看的有某种类型感了，因为最后看的有点像黑镜了。
嗯
啊。啊，对，你听这个评价，我觉得很高，哎，觉得它不好的地方已经有点像黑镜了。
这他这就是叫凡尔赛是吧？啊，
哦，开始有点像《世界奇妙物语》，
后来像黑镜。
电视剧比，然后你
那人家就是一个新类型
啊，对，
人家是把我们想看的都搁在一起让你看。
他情商特别高，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录一个电台
啊，
你看我这个植入多圆滑，
对对，是吧？
崔老师的那个他的在职场中的这些经验，包括生活中，因为就是他媳妇儿经常说他跟老丈人之间对话非常的这个圆滑，可能圆滑这有点贬义了。
你看你还是没情商。
对，我肯定录音的时候不管是转场也好，还是就是对甲方的评价也好，非常圆滑，非常的高情商，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咱这个滑这个字儿，
哎，就是你俩就是别太滑了，你们俩自己节目名都没说。
哦。
我们俩
得忘了。大家如果想听 C 老师跟这个大汉老师介绍这个职场上班的这个事儿，
对，就是我们俩在这个广告界也都闯荡了很多年了，所以的话就是把这个简单的把这些年能有一些
坑
值得分享的地方和一些能避坑避险的地方，然后其实做成了一个节目叫搞来搞去。
对，C 老师是分享，我是发挥余热。
哪个搞啊？就是搞来搞去，
就是搞来搞去
啊，没有谐音梗，
没有谐音梗，因为我们现在
被毙掉了，
被毙掉了。
挺好，
到时候大家
提手旁的啊，
对，到时候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节目来一起听一下，
在那个各个平台，
在各个平台现在都
有，有黑水公园的就有这个搞来搞去，
哎，对，我们就一直在底下，以后全都这个长期有一个小尾巴
啊。这片子就是，确实怪。就是这个，因为他以怪谈为原型来做的，就是我一上来看，我第一感受就觉得，哎呦，就前半段啊，前半段，哎呦，太有想法了。虽然这个梗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但是他居然这么给用到电影里边了，有了这种表达很有意思。
哎，你说这特逗，就是他角度不一样。
嗯，
之前说17年春季片的《梦男》，他是以这个好像是始作俑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了。哎，这是以梦男本男的角度看这个。
对，所以他就换了个角度，因为这个也刚才提到了，这个原型是梦男，其实我们。2017年的时候是吧？做节目是讲过这个的，
对，
是当时《世界奇妙物语》出过一期猛
男的，那期我记得是还是在那个蛋挞那边，
对，
都7年前了，
太早了，
对，
七年前，
其实也很多听众通过我们的节目知道了梦男这个都市传说，
嗯，
而且后来
我以为当时 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没有，很少有人，而且现在大家也深信不疑，也都很多人都梦见了。
对，
哦，
很多
都
梦见了，
都跟别人都说，哎呦，我梦见过，对吧？都梦见了。
嗯，
这个事隔七，事隔七年，其实我也在这个梦男上边进行了一些调查。
你调查了，调查清楚了，因为他后来事件其实最后有一些披露吧，
对对，实际后来是曝光了的。
对对对，
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当然，这个片子就是一七年那个片子拍的，就是梦男，就是那个《世界奇妙物语》的一个，
而且他有点这个从受害者的角度
去拍
的，
对，他
拍
的是受害者，就是梦到了，就是这些人都共同梦到了一个人，
嗯，
这些人多恐惧。
对，
哎，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这个片子也有翻译成叫《美梦大叔》的啊。
哦，
对对对对，
挺好。
美梦大叔的这尼古拉斯凯奇演的，这是他以他的角度，就是大家都梦见了你，
嗯，
你又什么都没做，
你美梦成真了
啊！你对，然后你会遇到什么事儿，很有趣，
嗯，
而且这个演得好，这个尼古拉斯凯奇给这片儿，我觉得加分太多了，
嗯。
本身这个创意就非常有意思，听着很玄幻，而且中间确实有很多地儿很恐怖。尤其是一会儿有地儿我会讲，那个会提到，就是让我感到了一种无声的恐怖感。这种恐怖感不是什么跳脸杀呀什么的，其实大家看的话不会出现跳脸杀，但是内心真的会寒毛倒竖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梦男这个故事，我的那个感觉又感就找到了，就很恐惧，背后发凉，细思极恐。然后这个尼古拉斯凯奇老师在这里边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这个梦男。他更复杂了，因为他有现实的普通人版和在别人梦里的各种梦版，就是演得非常好。老师还完了这个，听说是还完了欠款，然后现在好好发挥了，
终于能好好发挥了，不用拍那些片儿，
好好发挥了，不错。
不是这片儿，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一上来我知道他可能要讲有关梦男的这么一个都市怪谈。
嗯，
我其实挺想听那个导演是怎么去理解这个都市怪谈，然后把它重新演绎出来。把它这种从发生到发现，然后再扩散在这个社交媒体中，这个过程，
嗯，
我是想跟随他的视角去了解这个梦男的故事。但明显感觉他并没有高于可能这个普罗大众对于梦男的认知，我感觉后半段明显就是他也没有好好发挥这个点，然后后半段可能就想用自己的理解去把这个故事往他可能最终想要的那个结果去发展了，可能他只是用了梦男的这么一个引子，
对，
让我有点失望
啊。就是他先预设了一个结果，
对，
然后往那方向，
然后他在想，哎，我想表达这个事儿的话，那我怎么用一个更有噱头的事儿来去引发这个我想要的这个故事？
他没有让这个故事自由的生长，
哦，他没有把这个往那个心理学，就是这种集体潜意识啊那方面去讲，他是只是用了这么一个噱头吧，让我觉得，只是一种表象。
对，
是的，
有这意思，
是的，因为那个，
我觉得到后半段段，反正我一开始真的是把它往那种博很恐惧的那方向发展了，因为博很恐惧到后半段完全就是那种特别自由、天马行空的发挥，
没错，
所有的梦境啊、那种恐惧啊，全都给你展现出来了。这到最后，我不知道他在好像在推销产品啊，我只记住了梦宝跟雪碧，
就对了，
人植入成功了，雪碧，
哎，因为雪碧给钱了。
特别
就你会认为这个角色跟雪碧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电影里边感觉异常的突兀，包括的那个梦宝那个东西异常的突兀，
其实他有他就是导演可能就是一个都市怪谈，但是导演呢不想让都市怪谈就光讲怪谈，他想植入一些自己对于现代社会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不是想让咱们觉得他真实就在身边。
那你看，
因为雪碧是真产品，
应该不至于。
一会儿我就去买一个雪碧。我觉得这篇啊，就是刚才金花说了一个，就是他觉得特恐怖的点。我不知道咱俩恐惧点一样不一样。但是我有一印象特深刻的地儿。就是激发了我的兴奋点。
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年
兴奋点，
就是不管是看这个数字字母的电影，还是那种三级的电影，我觉得都很难激发我兴奋点了。
然后他现在尼古拉斯凯奇给了他兴奋点。
但是就这里边有一个情节，真的给了我兴奋点。
你说的不会是那个约见？
是是是，就是那个。
别你们
确实是那个，
你别抢着那个，就是放屁那块是金花的献礼部分。
你们
别抢
着啊！行，不抢了。
那
点不是了，
是你
那个礼是金花的。金花刚才已经就是你没来之前已经跟我
们俩也
集体
潜意识了。
哦，都已经说过了。
没有，来吧来吧。
那我来描述一下啊，因为金花推荐完这片啊，我一上来我看第一分钟的时候，我觉得金花是不是推荐错了，这不是一超能力片吗？因为在一上来的时候就是尼古拉斯凯奇演一个父亲，他对面呢坐着自己的小女儿，这两个人就是在自己家的庭院里边在对话似的，结果这小女儿发现天上开始掉下来东西， 这确实跟 AR4 之前的那些片子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由来，天上开始往下砸东西。结果不光是天上往下砸东西，他发现自己周围这个重力好像失常了，自己和周围的事物都开始往天上飘。这时候小孩觉得很无助，我以为是超能力呢，但是
我以为是外星人呢。
哎，我也以为是，但是凯奇老师说呢没事儿。
凯奇老师现在拿着一个笤帚正在那个
扫
院子，
哎，
这是他这个小女孩的父亲，
对，中年男子的可能就是
卸着顶，
对，
嗯，
高速公路头，然后再扫自己院子，
高速公路
啊，做家务，完说别紧张，没事儿啊，这是个正常现象。结果这小女孩呢越升越高，越升越高，醒了发现是一个梦。但是我们知道做梦这事儿很神奇，因为你醒了以后，如果出现的这个人是你认识的人，你会对他有一些异样的感觉，
是吗？
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儿。我一会儿再举例子。
嗯，行。
因为我这个当时是也是梦到了一个前同事，想调戏人家，结果调戏错了。就一会儿再说这个例子。
自己给自己献礼，
是总之就是这孩子就是有点不乐意，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吃饭的时候说，
女儿这事儿。
女儿，他们家是两个女儿，一大女儿，小女儿。这小女儿说啊，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就是很惊慌失措的环境里，就很危险了。结果这个我的爸爸为什么不帮我？
哎，这个经常夫妻吵架之间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其实在这个爸爸跟女儿之间发生
也发生了。哎，我梦见你跟那谁谁有关系，这女儿也说我这么危险，你怎么不救我呀？他爸说这都是梦，不是真的。你看你之前落水的时候，我可是第一时间冲到了现场。
我觉得这个电影一开头开得特别漂亮，就是这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种梦境，
特生活。
对，就是我以为就是说导演可能想用这个事儿先摆出来，然后就是说你们接下来往下看，我能给你们解释，
能
没解释？
我也以为能呢，
没解释。
我觉得他可能是要解释这个事儿，
最后金花解释，
哎，奔科幻去了。
对，
结果这时候，
然后我就因为他开头开的特别漂亮，我就带着这个事儿，我就往下看，我觉得肯定是要把这个事儿愈演愈烈哈，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吧？
确实裂了，后边裂的地儿就来了。
嗯，
我们发现这个两个人聊完了以后，反正有点不欢而散。
嗯，
这个大女儿呢，对自己的这个父亲好像也有点爱答不理的意思。
这个母亲也说了，说你上次什么掉，你说小女儿掉水池子里，
才四岁，
多少年前了？
记得吗？
对对，就是发现这个母亲对这个中年男人也有点一般般吧。
是。
太真实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差，但一般般。
这个地位太真实了
啊！
这生活中，
终身教授，
这终身教授，我是说在家里的地位，真的是这样。尤其这个如果都是女儿的家庭，这个父亲吧，反正
我是出类主。
你看有俩女儿，
你们仨可都是。
不是，人家彻底说了
俩女儿
。哎，结果我们发现这个父亲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学校，他是个教授，他教的这跟生物有关啊，可能跟这个进化论、演化论也有关系。他就讲那个斑马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暗示。
对，
他说你看，
确实是，
对吧？他说你看
这讲讲
斑马这条纹。
对，他那问题其实特有意思。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斑马长得这么像跟那个其他的环境并不融？
没错，
对，就这么说。因为说进化论一般就是说会动物越进化越能够
适应，
比如说食草动物它一定会跟环境融入，让食肉动物发现不了。但是斑马横竖条多明显，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就是说进化论不对，就是因为斑马是这个横竖条，至少这是一个说法，人家老教授解释了。
但是这进化论这存疑啊，因为进化论实际上有很多人翻译它叫演化论
啊，对，演化论
不是光进，
对，
也有可能退，是吧？
是的，这个是
你要不信你就上网看看
啊，是演化是比较合适的，
是演化论。人教授解释的说，人家这个黑白条啊，不是为了融入自然环境。您像变色龙那肯定是融入自然环境，我这个是为了融入群体。这很关键，因为它的天敌，比如像狮子、老虎这种的天敌，不会一下攻击所有的成员。这一个群落的斑马不会一次全攻击，
都得那弱的。
没错，它肯定是逮着一只攻击。但是我融入群体，我这个个体被攻击的概率会分散，
然后大家都是横竖条，我大家站一块儿分不出哪儿脑袋哪儿是屁股。
我明白了，所以程序员都穿格的，被裁的时候不容易引起注意。
别得罪人了。
总之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新奇。而且跟他后边这感觉是有呼应。
所以他说了一个理论，就是说这枪打出头鸟，这要是哪匹斑马站在外头就贼明显。
是，你去动物园看的时候永远觉得那斑马它单奔站，你就看着它特别明显。
对，
但是如果你要看一群，因为咱没见过那个非洲大草原上。 你都站一块儿的时候，你其实你真是看不出来谁是
枪打出头鸟。
对，所以结果这时候枪出头鸟就出现了。
嗯，
有两个小同学在对话。
嗯，
你上课你怎么能窃窃私语呢？又是阶梯教室，我看得倍儿清楚。
嗯，
哎，这时候就说了，你能不能把你的悄悄话分享一下啊？
嗯，
你看你做的这件事儿，就充分的解释我刚才的理论。
嗯，
你俩在这说话，就显得跟其他同学之间显得很突出。
嗯，
你们是不是有事儿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事儿吗？
哎。没事儿，没事儿。说你理解没理解我刚才说的？
行，
我理解了。
嗯，
你看我这个
应该让所有人都说话。
我
上课说话
我猜测那会儿他们在说一些事儿。
他们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在议论老师了。
对，
那个时候两个人其实一直在去往老师这个方向看，且那个在说的时候呢，窃窃私语还带着偷笑。
对，
感觉说是哎，你有没有遇上一些事儿？我也遇上了。
对，
哎，就这样。
对，因为后边老师也遇见了，比如去餐厅吃饭，别人会说：“哎，你怎么那么眼熟啊？”
我好像见过您。
前两天
是不是之前来过？
真的，前两天我去一饭馆。结账的时候人也说您是不是我们这儿常客呀，我说不是，我第一回来。
他看的直播这个，
哎，有可能。
果然这凯奇老师去饭馆吃饭的时候就被这个领位哎说我似曾相识。
嗯，
那我们就得解释他为什么来这饭馆吃饭。
这种话可能我们经常能遇到，因为人家可能是一个销售技巧。
没有没有，这个那个是这个叫
什么，但是这个
显得很惊慌的，
这个里边的是他显得很惊慌的。
嗯，
他其实并不是跟你套近乎，
恐怖片嘛，他很惊慌。
嗯，
没错。
嗯，
所以这个凯奇老师就总之寒暄过去了。嗯，因为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一正常的。嗯，因为毕竟有异常的是个例。
对，
结果我们就跟随着凯奇老师的脚步到了这个饭馆。
嗯，
他是要干嘛呢？他约见了一个以前的老同学。
嗯，
哎，这个老同学显然很长时间都没有见了，因为这个什么蓄胡子什么的都没看出来什么的。
嗯，
总之他在这儿约见是什么意思？因为凯奇老师把录音打开了。
嗯，
哎，我们知道他肯定是有目的的。他要干什么呢？他就说：“听说老同学啊，
嗯，
你最近又出论文了。
嗯，
你看又出论文了。
嗯，
发表论文，你发表在哪儿啊？”Nature，嗯，自然，这个是加权很高的，
对，
嗯，
这个加权非常高的一个杂志。说，那你是不是要讲那什么什么什么理论啊？我说不是啊，
嗯，
说你别骗我啊，我跟你说那个理论，它这个里边就叫蜂巢思维，哦，哎，这老师研究蜂巢思维，
嗯，
包括他还做了一个理论，他自己编了一个词叫这个蚁群，
对，
哎，叫蚁群智慧。他，
嗯，
说这词儿可是我发明的，你不要乱用啊，
嗯，
说你要用的可是剽窃什么的。人说呀，这个他这同事是一个老大妈，这大妈跟凯奇老师说，你啊做一教授挺好的，
嗯，
哎，你不能又当教授又当研究员，
嗯，
说而且呢，就是你研究归研究，这个你有没有成文啊？凯奇说有啊。说那你出书了吗？说我想啊，都写完了再一块儿出，就是
写
完是
没写呢，
对，写完是没动笔，这很关键。因为我今天就是刚来之前，我又特意确认了一下，是这个桥段，
对，是，
哎，是这个桥段。总之呢，凯奇老师把这个，感觉是不欢而散的一个聚餐，
对，
结束了以后
就能看出来他的那个专业领域上边他是很有建树的。当然，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书也没来得及写，也没当这个叫什么研究员，
嗯，
结果被别人摘了桃子。
而且刚开始呢，还那个理直气壮的，他刚开始还锻炼表情
啊，
那个摇脑袋、摇头晃脑的。
但是这个事儿现在不好说啊，因为人大妈我觉得也有地儿说的有理，说提出这个理论和验证这个理论是两回事儿。
哎，对，就是，
我负责的是验证。
对，
虽然你提出了，但
是
你
是个理论嘛，
数个名，数个名，署名也不给你。
就是，
对，刚开始还想署名，后来发现署名也不给，自己也觉得哎，确实是不太丢脸了。
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署名这很关键，因为首先通讯作者他不可能，
嗯，
啊，因为主写是人家，
嗯，
那联合作者其实凯奇老师要的是能不能给我挂一个联合作者。
对，
这其实是很有分量的，
嗯，
但是我觉得，在我个人理解啊，因为人家这个段落没介绍全，咱不知道中间具体情况啊。但假如就这么点事儿，我觉得你最起码给一名谢吧，
对，
对吧？就是最后的致谢，最起码有名吧，这都没有。
反正就是说他的事业上不是很成功，所以他也很纠结于写书的问题。
嗯，
看跟谁比吧，因为毕竟终身了，
也不也还有高有低，
嗯，
对。对，总之就是这个情况嘛，就是凯奇老师很难过，因为毕竟是确实他提出的，可能，
嗯，
完了回来呢，也是跟这个媳妇儿交代了一下，媳妇儿肯定也跟他说你录音呗，说你录了吗？没有，
嗯，因为他都删了，觉得自己录的跟傻帽似的，
对，
对，
觉得自己回答的不满意，
因为最后自己在求着人家给他署名，
嗯，
这个其实
跟男女朋友打完架了之后，觉得今儿这有几句我吵的不漂亮，
删了，
再下回我得再想法挑几场吵架，我得把这几句说回来。
哦，剪辑一下，
哦，这个还有生父心呢，
哎，所以他们就这个，他跟老婆，这是自己的亲老婆，
嗯，
哎，约会到一个这餐馆，不是，说错，重新说啊，
嗯，
就跟自己老婆约会，他们看了一个演出，
嗯，
看完演出出来啊，这俩人本来想总结一下，
嗯，
哎，结果这时候就是金花说那问题出现，前女友来了，
哦，
哎，说这凯奇老师，
我什么时候说这个问题，
能不能跟你聊两句啊？
哟，前女友，
前女友，
马修，
啊，马修说这个马修教授，我能不能跟你聊两句啊？这个。正牌的妻子显然就有点醋意大发
了，那肯定的，
因为他们聊到什么呢？说聊到我最近老梦见你，
哎呦，
这事儿大了吧？
这事儿有点大。
前女友说我老梦见你，这后边一般不是借钱就是要跑路啊，是吧？
不是旧情复燃吗？
哦哦，是吧？还有这种可能的。总之，
金花遇到过，
我没有，我没有。
总之，他们就聊了下去。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啊，这个前女友确实老梦见他。完了，这个建议是谁给的？为什么来找上凯奇了？
为什么
找上马修了？是心理医生建议的。
哦，
哎，这心理医生我估计也是爱看热闹的人，
也不是正常
是吧？
正常，因为就是他说他梦里，既然老梦见这个人，你就要去给他谈一谈，心里的结儿得过去嘛。
对，
因为你不知道你心里是啥，
但是人家
也许就是旧情复燃。
对，但是人家没说你要当着人现在的媳妇儿去找。
对。
对，
所以他媳妇儿也那个现任妻子也特别逗，说你们是不是约好了在这儿？你是不是约好了在这儿等我的？怎么可能这么巧？
赶巧了，
人家那边就是赶巧。
不管怎么说吧，总之他们约了第二天或者某一天，他们要到一个地儿吃个饭。
嗯、
哎，这时候这个两人好不容易说完了回家了，媳妇儿就冷嘲热讽说：“哎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瞒着我。”
凯奇也表忠心了
啊、
嗯，
对，确实说了，说你这个放到心里去，把心放到肚子里去。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这没有关系。你看这么多年了，你看我有这魅力吗？
嗯，对，这是第一，
是吧？
嗯，
你说我有花边新闻，您看我像那种人吗？我都这德行了，高速公路头了，是吧？这么多年我对你什么样？
看着一点都不像能怎么着的人，
真是
啊，
真是。
而且他说了另一个，我觉得是最让他媳妇儿信服的，就是说我承担不了这个感情上的负担。
没错。
对，
我心理素质不行，这特哎，后边确实心理素质不太好，
心理素质确实是。
不够硬、
啊、对，如果大家也学会一下，一些男同胞学会一下，表忠心实在不行了，也就是贬低一下自己吧，
示弱
示弱得示弱
示弱，
我心理素质不行，或者你看我这个尺寸肯定没戏，
你说的是身形是吧？
对对对，
好，总之这个他们俩遇见了啊，这个既然家里这边已经说好了、
嗯、
那就可以去赴约了、嗯、结果赴约我们发现这事儿其实没那么复杂，
没有旧情复燃，
对，没有旧情复燃，总之就是说什么呢，说我现在是一个撰稿人，我现在在给一个杂志撰稿、
嗯、
我这杂志是心理向杂志，我为什么找你呢，是因为我借着我这事儿，我想以你为原型给你进行一个专访、
哦、
写一下为什么你老出现在我梦里，哎、
嗯，
而且这个心理医生也建议我来找你，咱们就二得一了，
也有道理，我估计这种前男友前女友出现在梦里这种事儿，虽然大家都说没有，但是自己心里有没有都知道
啊、看当着谁面说啊，
就反正都选择性不记得呗、
对、
我承认有反正就是结果呢是有好有坏、但是这个他们俩在聊梦境的时候、这前女友说了既不好也不坏，为什么？
什么？
因为这凯奇老师什么都没干
啊、
哟，什么意思、
哎、就是这个是我看这个片儿，我觉得第二个起伏，第二个起伏点，
看到这儿我也觉得很兴奋、
嗯、
对吧？
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咱们一般就是梦见一些人的话都会有情节，
对，
从一开始他那个女儿从一开始他女儿梦见这凯奇的时候，凯奇就没有救援，只是说了句话安慰，哎，没事正常，结果到了这前女友的前女友说我梦见我这都肇事了、
嗯、
地上都出人命了，我搂着那人，您在旁边就走过来跟我看了一热闹，
塞了声嗨，
哎，举了个手招了个手什么都没干，哎，我们发现这不对啊，
凯奇有点伤心了，我就开始说的还兴高采烈呢，以为自己在梦里跟人家怎么着了呢，
啊、
自己还有魅力要焕发第二春了，
合着自己是个路人甲、
哦、
对，哎，真是纯纯的路人甲，什么行为都没有
啊，人家核心梦是肇事了，然后地下躺了一人哗哗流血，
对，
哪怕躺的那人是我呢都行，
对呀、啊、
对，但是凯奇老师觉得很怪，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接受了，行吧，你可以写我，
嗯，
你看人家相对有点素质，人家就是写谁还提前打一招呼、
对对对，
是吧，就是总之这边凯奇说可以了，那边觉得挺好，那我就开始写。
嗯，
这凯奇老师呢，那还得正常工作呀。
嗯，
到了学校以后，发现议论他的人怎么越来越多了？
有，
哎，这个
知道我跟前女友的事儿了。
是这点事怎么全都谈谈？
那这个学生这观测面也够广的。总之，发现学生都在对他指指点点，
不是这个事儿。
而且感觉就是他没教的人都盯着他，一直盯着他，
都认识，
那不正常了。
哎，就是说，哎，这人好像见过。然后在课堂里边来他这个教室的人好像变多了，哎，都说是，哎，是不是他呀？哎，就是他，好像还真的就是他，
是不是 不小心哪个视频火了，
结果哎，结果这时候就大家就挑明了，
嗯。
不光是之前那些人梦见了、
嗯、
有很多人都梦见他了，
也正常，都是一个学校的，这老师抬头不见这个低头见的，长得又这么有特点，大家梦见他长得跟路人甲的，梦见他是路人甲很正常，
嗯，
哎，但是这个
还在学校你都能看得见他吗？
对啊，
但是他们这情节都可一个比一个葛，
那个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到这儿就都能解释，因为你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有可能
都认识，
但是有一个地儿我觉得特恐怖的是什么呀、
聚餐那个是吧，
对，他回家里说这事儿来的、
嗯、
说的时候其实他也有点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突然接了一电话、
嗯、
这电话那边是他一个老同学，
嗯，
但是老同学一听呢就是经常组织一些很高档的这个聚会、
嗯、
怎么说呢，就是他跟他是老同学，都是同样的这个叫什么专业，但是人家比终身教授还高，可能是这个研究一些什么东西，老能见一些很高的，
而且人家可能就是
校长啊，专业大拿呀，
可能跟公司都签约了，在做一些研究开发。
对对，所以他呢，其实挺想加入人家这个讨论的，挺想加入人家饭局。
哎、
然后一接电话，哎呦，您终于想带我一块儿吃饭？说没有没有，我们不想带你啊，但是我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说什么事儿啊？说那个就是。前两天我们有一个聚会，来了一些人，说谁谁谁，这些人你也不认识啊，你也不需要认识，但是这个会上出现了一个事儿，这个来的这个人的妻子啊你更不认识，但是他就说老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呢在他的梦里老出现，而且长得很奇怪，地中海的头，穿一破大衣，然后
眼镜
啊，戴一眼镜，然后而且他经常在梦里什么都不干，就招着手说句话，跟整个梦特别不搭，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我们也都是研究生物学的，我们就要讨论这个事儿啊，这个梦是怎么进化的。这个时候我的妻子就开始说了啊，就是我妻子说我也梦见了，但是我梦见这个更奇怪，不叫更奇怪，我梦见这就是我老同学，就是你，就是凯奇你，我妻子最近老梦见你，梦见你也是出现在梦里，什么都干，
危险
啊！说开始我也觉得危险啊，但是他说你什么都不干在梦里，就是打个招呼，说句废话，一直
刚开始我也不信，
一直是背景板啊。这个说哟，那怎么回事？他说，但是这个事儿出现什么情况？不是人家对面说也老梦见吗？
对，
我媳妇儿又把你照片给对面看了，
嗯。
然后那段我觉得拍特好，就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答案，
嗯，
声音就没了，
只有表演，
只有表情，就当时那个对方看到这张照片的那个表情、
嗯、
和我第一次听梦男的那个可能状态是一样的，巨恐惧，因为这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一直在我梦里出现，而且我跟他没有任何交集，居然他是一个真人，
就是那边的口型
啊
感觉是骂了一脏字儿的，
对，
那种口型
啊，这一下就镇住了，那段拍得很好，没有任何的对话，就是一个口型一个表演，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音效，然后凯奇倒了，
导演是抓住了这个梦男的这个都市怪谈的精髓，
对，
这是大家都在议论的，大家所有的梦里都会梦见同样一个男子，这男子对他没有任何没有太多行为，只是你看到他了、
哎、
他出现了，
因为什么呀，说这有时候毛骨悚然，因为我做梦经常有路人甲，比如我梦见去那个大异形，我的队员我都不认识，
什么大异形，
大异形去外星大异形，我老做这种梦，
你是不是做梦的时候跟别人的梦联机了
啊，打打打打打出去打，然后队友可能队友是就是说队友里边可能这个副指挥官我的搭档是我的一个现实中的朋友啊，然后
是你媳妇儿
可比如说是我媳妇儿吧，说这现在安全、
嗯、
对吧，但是我周围可能带着五六个人棒一枪被打死的不认识，这种梦从来你醒了你也不会在乎你梦里的路人甲，
我都没做过这种梦，
是吗，反正我老做这种奇奇怪怪的梦，你也不会在乎你梦里的路人甲到底是谁，但突然你会发现你的每个梦里的路人甲长得都一样，而且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在你醒来之后都记住，我没有这个都记住啊，但是因为在我眼里他就是大众脸、
嗯、
就是甚至你要去回想这个梦的时候他脸可能都不存在，
就没脸，
对，但是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梦里的路人甲是一个很具象的人，
嗯，
你还不认识，且进一步发现这个具象的人在现实世界存在，我觉得这个恐怖点特别特别的狠，这个确实是让我第一次看梦男这个事儿就会很惊讶，然后这个片子也是这段表现的最好，对，
我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
这反正这故事发展到这儿已经是非常引人入胜了、
嗯、没错，
我特别想看看这导演之后怎么去解释能不能
看解释
能不能讲明白这事儿
啊、
嗯
发展到这儿确实是另外一高点了、嗯、但是我在这儿没高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可能不太一样，我做梦的时候完全看不清所有人脸，我只有一个意识，就是这个人直接上来就跟我表达身份了， 但是即使我知道，比如说我梦见 C 老师啊、
嗯、
，C 老师，我们俩在并肩往前走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他是 C 老师，
嗯、
但是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
嗯，
就可所以就是我在这儿不是很
还行，我能看见我认识人的脸，
嗯、
但是他就是路人的我也看不见。
但我经常是先看见，比如看见蛋老师、
嗯，
但是我再回头的时候都变成金花了。
啊、哦，这个有可能，这很常见。
对，这个也这个我也见到过，但是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等于是我这种人也有一恐惧点、哦，就是我突然确定的知道他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了、哦、啊，这确实也是挺深的、
哦。我很久没做过梦了
啊，你睡眠质量好，刚才
对你睡眠质量比较高，
没做过梦，
嗯，
我每天基本都要做梦，
对，
是吗？你每天都做梦？
我每天都做梦，我因为我睡眠质量不太好。
哦、你的、
啊、
你神经衰弱了
啊，很有可能，
嗯，
很有可能，
对，所以这个事儿确实有点恐惧了。
喝点那生脉饮、
嗯
嗯，不是太太口服液吗？
这是女的喝的
哦，女的
这没有植入广告
啊、哦，没有。
我刚才也想说，咱接个广告说这植入多好。
那应该说这喝个雪碧
啊、
嗯
对。
然后这个孟楠，这个凯奇演的这个大叔晕倒了，因为他其实真的，我们讲孟楠这之前讲过很多次，孟楠从来没有体会过真的孟楠会什么样。这个。
确实你说这特对，因为2017年的那个孟楠，就是世奇里边那孟楠，感觉就是一反派，心理素质倍儿好，哎、
嗯、
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世界吗、嗯、
啊，
结果发现好像自己一个真人变成孟楠以后，他好像这个心理素质如果不过硬的话，他是会晕倒的，
这真的是会进一步恐惧，如果有
接受不了，
有一个根本我不认识的人梦见我觉得很恐惧。
对，因为这个片子到此时此刻之前、
嗯、
所有梦见他的人跟他多多少少都有联系，
对，
无论是他的前女友啊还是什么、
嗯、
然后包括其实那个就是包括他那个去见的那个教授，感觉其实可能也是梦见过他，因为他其实说、
嗯、
我跟印象中怎么都不一样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
不知道你现在长成这样了，其实看着那个眼神也是不对的，服务员那块没挑明嘛，但只有这是第一次打电话说、
嗯、
哎呦我那个你不认识的人梦见你了，而且就是你，
挺恐惧，
对，这个恐惧点就确实。
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是因为梦见他的人就是我们观众已知的越来越多了，他的生活开始发生了转变，
对，
哎，就比如说他的孩子开始跟他说，哎，我们有一哥们儿也说他们家人好像还是他本人也梦见你了，
嗯，
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妻子啊，他那个同事跟他说，本来有一个项目不是他妻子的，哎，这同事跟他说我们这哥们儿说咱们这同事是也不知道谁谁哪个项目负责人，哎，说梦见你先生了，
对，因为这个期间还有一个小的剧情，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下，他那个。凯奇自己其实突然上网发现，就是他之前见的那前女友，
嗯，
把他这事儿给写了，就应该
报道了，
报道
报
道
了
啊！
报道之后底下全是跟帖，
因为把他的那个账户、个人账户给发布出来，
直接链接上，
照片也有，
大
家
都 follow 他，
都梦说我们都梦见过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对，所有人都在那儿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到底要干什
么？我的梦，
对，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啊、嗯！而且主要在我梦里边还跟大傻子一样，
什么都不干。
嗯，
哎，但是我们知道，就这个人出名以后啊，就会有些问题。
嗯，但我先。说好的一点就是，首先刚才说了，大女儿跟交男朋友呢，
嗯，
她跟男朋友吹牛逼了，
嗯，
说哎，你梦见那是我爸，哎，我
提前见了岳父，
特别高兴，
哎，我是一个酷爸爸，
我是不是酷爸爸了？我是不是酷爸爸了？
哎，结果妻子还因为他这个，哎莫名其妙得到了一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项目，
对，我妻子也因为我沾光了，我的家庭地位提升了，
对，
小女儿都已经开始说了，爸爸能这回你送我上学吗？
对，能送我上学，那个
哎，反正这个就是家庭地位真的因为这件事升高了，其实他什么都没干，
嗯，
他升高了，他很开心，
然后他因此而还受利了，受那个获利了
啊，对，而且这时候报他课的人也变多了，他
所有人来了之后，其实全都是他一进门的时候已经不是再去跟大家说的，因为谁没到一看全是人，而且大家都感觉要起来鼓掌的感觉，
已经鼓掌了，像一个英雄一样。
哎，对，
哎，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扛不住，
扛不住吧？
尤其是那种
迅速的，
就是中年的，就是谁看都嫌弃那种人，突然变得家里有地位，然后学校学生也重视我了，
哎呦，
哎，一下就高兴了。
你说这是金花吗？
不知道，不知道啊。那金花如果以后那个
金花有一阵儿，我老跟我说，哎，我现在好像可能是一个名人。还说那个说什么学校是什么？你不是有一次跟我说
家长日
学校学校要填什么家长什么信息？说我真想填，我是一个网红。
没有，不是
，是不是有一次？
不是，是我孩子，是我孩子，
让你去接他了。
对，一个让我接了啊，确实以前去了，让妈妈去吧，妈妈长得漂亮，爸爸有点 low， 就 我在家我老穿破衣拉撒的，可能是有同学也听过节目了、
哦、
啊，就是爸爸接挺好的，然后后来在那个老师让填表嘛，就是你父母干什么的，爸爸那儿填一网红，
真写网红，
真填的网红，
好好好。总之你能体会到是吧？
我能体会到这个，有点意思。
我可能就是更印象深刻的就是同学都鼓掌，
嗯、
哎，同学都鼓掌、
嗯，
就是我梦想我成为一个名人的样子。
嗯、
而且最关键，老师说谁是来旁听的？
嗯、
哎，这一多半人都举手。那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报过课，但是你慕名而来。
嗯、
对，就是梦见我了，所以你来了。
慕名而来，就发现就是大家开始在这儿分享一些怎么见到他的，比如在梦、
嗯、上课了。
哎，对，他说咱们一块儿，既然你们都为这来，咱就讨论这个吧。反正跟我教的课也有点关系，
也有点关系。
哎，你们就说吧，
生物嘛，
千奇百怪。哎，
有
的梦，有的第一个就比较奇怪。哎，我一边啃这个置换蘑菇、
嗯，
一边被一大怪物追。
嗯，
结果呢，看见你了，看见教授了。
嗯，
这个教授呢，在旁边一边摸着树，一边什么也不干
啊，说蘑菇真不错，
对，
蘑菇真好。
对，结果自己还被大怪兽追上了，被大怪兽给踩。
完全感觉跟这个。没一点关联没有啊！
他还梦见自己吃了置换蘑菇，是不是置换蘑菇？
但是现在目前来说，他出现在别人的梦里都是安全的。
嗯、
是，
还有什么？
还有梦见这个大地震的，
嗯，
又看见老师了，别人都惊慌失措，他没事儿，没事儿，
坦然吗？
溜达、
嗯。
还有碰见这个鳄鱼都进家了，
嗯，
这个同学躲到钢琴上，哎，这老师看见了，哎，没事啊，走了，走，看同学还在钢琴上，鳄鱼上不到钢琴，看走了。这个我觉得很符合梦境，就它不是按照真实逻辑来的，
对，
哎、
嗯，
就是按照一个很诡异的潜意识里瞎拼凑的一些情节出来的。
还有一同学梦见牙掉了，一回头老师在旁边站着，莫名其妙，
没错，
就是、完全没有关联，就是你跟这件事儿是一点关联没有，而且你出现呢，其实感觉说那话跟这也没有关系，
嗯，
就是
觉得这跟原始梦男故事有点不太一样了，
没错，
嗯
啊、但是后边就差不多了，
嗯，
哎，这咱们看到这儿为止都是走上坡路的，
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情节啊，你不可能只往上坡走，
对，
那就没意思了，因为这个老师一想，既然这么多人都知道我了，
嗯，
哎，我为什么不顺势而为呢？
嗯，
赶紧把书写了吧，
哎，因为他一直执着于这本书，
对，
跟家里人也说，跟自己老同学也说，
嗯、
那我就干脆我出书呗，那出书咱得有群众基础，
嗯、
怎么办呢？干脆咱们这不是有一个 MCN 孵化机构吗、
哦、
就是网红孵化机构，那我咱们商量一下看有什么招、哎、
梦境公社，
对、
嗯、
梦境空间就找了这人，结果、
哦、
哎，这哥们儿说，哦，您就是那谁吧，我们都梦见过你、
嗯、
一上来套近乎啊，后边你发现根本不是、
嗯、对, 对, 对，
刚开始
就给他出的主意是什么，就是说、
啊、你都梦见过你、
嗯、
说你这样，你不是能出现在别人梦境里吗，
对，
你下回进人梦了以后啊，你掏出这个雪碧，
我进人梦又控制不了，
哎，那不管，就是你能。
他说这样，你先在那个推特上发一个你拿着雪碧的照片，
让大家有印象。
哎、对，下次别人梦见你的时候，可能梦见的就是拿着雪碧的你。
啊，
这样的话，雪碧公司就正好这生意我们谈成了。
哎，不过这个事儿真有呀，我经常做梦梦见吃什么，第二天我就早上起来醒着、
嗯，你看就有人给你植入了。然后同时说呢，再有一个呢，我认识这个奥巴马的女儿。我们让奥巴马的女儿说梦见你了、
哦。刚开始让他说，您都认识谁、嗯？说一大堆人都不认识。
对对对，让奥巴马吧，让这个前总统女儿梦见你，名人跟你有联动，
你就可见知道这 MCN 这帮人文化水平。因为那边说的都是学术大拿，一个不认识、嗯；这边说的都是比较俗的。
人认识总统不容易、
嗯。对，总统跟这个雪碧，他们这算是一个心理暗示。哎、嗯，先看见你拿着雪碧，梦的时候有可能梦见。
对对对，
哎、这时候人说。不行啊，我想找你来啊，我说的是出书的事儿，
出生物学专业书，
对，我们这是一个就是学术的书，
对，
咱不能弄那乱七八糟的，我觉得这儿有点跟大腕似的，
嗯，
你这不搭呀，你那雪碧跟我这，
哎，
它不是一回事儿。
最近我看了那个宁浩老师拍的那个《红毯
先
生》，其实有一段情节就特别像，就刘德华演那个角色就想好好当演员，但是不停的让他拍抖音，然后说了什么露露露，然后那个。老铁，溜溜
口条可以。
然后那个对，然后说啊，说我是不是说错了？应该说六六六啊。然后说挺好，挺好，六六六太土了。我们叫这个大舌头的这个，我演员要发准音，我们就做好演员。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很认真的在不认真，
很认真
哦，就是往俗了弄。
对，就有点这意思。
嗯，
但是凯奇也是跟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跟《红毯先生》里边那个刘德华演那角色有点像，就是、
嗯、
不行，我有我的这个坚持，
我有我的职业
啊。
对，我的操守，
对，我就是要搞专业的，搞学术的，
嗯，然后结果人家这边也说了啊、哦，说你要干这个是吧？那咱重说，
嗯，
哎，就 转过去了，背身过几分钟转过来了啊，说那个我们根本没梦见过你，
嗯、
就是你现在知名度很高，我们就是想孵化你一下，哎，这么着咱们都有利可图什么的。
嗯、
你看雪碧这事儿你接不接吧？就是因为
重新聊
没接，
这个没办法，你毕竟是这个经纪公司嘛，肯定得是以钱为优先。
但是凯西没接，我觉得挺可惜的。
嗯，
搁我们我们就接了
啊，对，就咱们不一样，
因为特早之前那个问过艾文这个话题，艾文告诉、
啊、雪碧找咱们了，
没有雪碧，就说哎，这有这种活的话，咱们接不接呀？艾文说的，那接呀，谁知道哪天就倒了，能挣钱先挣点，别最后能挣的时候不挣，倒了之后屁也没有，然后整个来互联网折腾一圈，你就是
什么都没留下、
啊，什么都没留下，还赔一大堆，多惨。
但是为什么有这些现象以后再说啊，这是另一个话题，
因为每期节目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期节目，
对、
嗯、
是真的
是，
所以凯奇这点没想明白，他觉得自己能一直红下去，
幼稚，没有见过大风大浪，
没有危机感，
他接了这个，他接了雪碧这个，拿这钱自己随便出书，
是
自费出了就，
哎，你说的特对，因为后边我看到最后，我反观前面，他应该接这个，
对，
他先让自己有实力应该，但是因为他没接，
嗯、
结果回家还跟媳妇儿什么说呢，人、媳妇这雪碧不是大牌吗？
嗯
嗯，
这挺好的，他们家里人挺支持这事儿，说大牌先合作上再说，
没错，
哎，你那个就反正你书慢慢写呗，
嗯、
但是人家这个有理想，这有理想。想就不一样，
嗯，
哎，
但是这出了问题，他的先从他小女儿开始，梦见他走奇怪的正步，
确实是，就像动画片里的人
啊，
都不像一真人，
然后走着奇怪的，原来就是没有交集嘛，所以走着奇怪的正步朝他冲过来，然后面部有非常诡异的微笑。
嗯，这是我吓着的点
啊，给这个女儿给吓醒了
啊，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任何行为、
嗯、
结果现在开始有行为了，那就说明肯定这个人有了一定的心理变化、
哦、
这个变化就来源于他
同学，
不是他，还是那个前面还有那个什么呢，
对，有一个更关键点，
有一个更关键的点，这会儿来
你先说，
他这个叫什么？去见完这个 MCN 机构之后啊，哦、见的时候，其实他就当时就是觉得自己已经知名了嘛。哦、然后有一个、
啊、
对，有一个这个接待员上来之后、就是，
编导小编导
小编导，
我必须得再说一下这个片儿。我因为昨天我刚看完《红毯先生》，
嗯，
就有一模一样的情节，就是他们是不是一个灵感来源？就是刘德华演那角色跟他拍《六六六》那个编导、
嗯，
后来俩人晚上就去哪儿了？
你也这么高情商了，想看？你情商也这么高了？
不是，因为这个出的时间点差不多，不牵扯谁向谁致敬，他可能真的是同一个，就是故事来源吧？不是，
怎么了？怎么了？
不是同一个故事来源，就是说这个故事可能很常见。
他说就是这个情节啊，两个人很雷同。
跟谁？跟谁？
跟
红毯
先
生。对，我估计是这个情节啊，就是可能是在业界很常见。
嗯，
我不太理解啊，但是凯奇这个也有点操之过急了。
嗯、
什么情况？就是那个小女编导跟凯奇单独出去。
刚开始上电梯的时候，其实那还说的含含糊糊的，说我这个老梦见你，
我都觉得那属于明示了，
是明示了，
明示了。
不是，人家现在主要见到的都说老梦见你，
哎，
对，
就跟现在好多人说，哎，那个金花老师，您都那个您的声音陪我已经睡过了什么七年的觉什么的，我说我净背这个说法，哪个也没真唠。
你是不是也有人家俩夫妻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听你
啊？有，后来人老公都不高兴了，老公说你怎么老听别的男人哄你睡觉？我说你也听听。后来老公也听了，
这不
是
给他
金花生活，金花赶紧讲放屁那事儿。
哎，然后这个海奇老师跟这家里打完电话之后说了这个雪碧的事儿，他自己特别的觉得郁郁寡欢的、哦。我好像是错过了点什么，但是白天好像还有一件事儿我不能错过。
哎，但是等于是他这段戏有点像什么呀？
嗯，
有点像《迷失东京》里边的那个，
哎，
就特别像，就是因为他们俩当时不在，就是他跟他老婆不在一个城市吧？
嗯、
他去了另一个地方，是不是在一城市吧？
不是。
对，然后呢，对，他住在一个酒店里，
对，
然后给老婆打电话，就说今天的一些悲伤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
嗯、好像人都不懂我，不给我出租，
不理解我，但是对方就说你挣钱呀，
对、
啊、然后那个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我爱你，放心吧，我爱你，爱你，拜拜，挂了。
嗯、自己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儿吃着晚餐，就在那儿。
虽然听着我爱你，但是一点感没感觉到。他
对呀、
啊，他不想了解我现在的痛苦。
他不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吗？怎么变成我就看我钱的这个事儿了、嗯？
有点
好像这个有点失落。
嗯，
但这个白天好像有人跟我说过什么？我问问这小姑娘，小姑娘怎么一说梦见我老笑啊？挺好奇的，
嗯、是不是我在他梦里有行动？我得探寻我这个梦境到底怎么回事儿、
哎。马上打电话就约这小女孩了。人家留没留电话，这个肯定是接待员嘛，肯定
留了
电话，哎，肯定是留了。俩人就到酒吧见面了，见了面之后，这个刚开始还跟着准备给人讲我这个 出书，我的理念是什么？
嗯、
我这
后来也聊聊，说你多大
啊？
对吧？说九九的，
对我这个我这很小。
我哟，我九九年都已经交了多少二十年书，然后马上说了一句特逗，结账吧。然后女孩有点不，她说我这个表达一个幽默，
嗯，
就是咱俩年龄差距有点太大了。
是，
他说那您是对我有意思吗？你这个好像就有点性骚扰吧？
嗯，我也是表达一个幽默。那女孩说了，这个要不然我给您说说我那梦。
那您到底梦见什么了？
这我这梦里面，您这个，哎，我都不好意思。
哟，
但是确实呢，您在我这梦里边不是什么都没干。您这在我这梦里边，我晚上经常梦见您在我们家那个窗角站着，而且是阴影里边根本就看不见，窗帘挡着半拉脸。但是慢慢的，您就走到我这儿，我这儿正看电视呢，就在我们家公寓，您就是从那个窗帘边慢慢的走到我身边了，坐下来之后马上，
看，
哎，马上就开始啃我，
强吻，
这个手啊就无处安放的手，浑身上下都摸了一个遍。
哎呦，那但是凯奇也没实际没做这事儿啊，
凯奇没做，凯奇都慌了，说，哎，但是听着挺有意思，我在别人梦里面全都一打招呼走了，您这
有意思，这句就能打你，
绝对的，这句完了，这句咱就法庭见了。
真的说，哎呦，对不起，反正这意思吧，就是说，没想到我在你梦里怎么这样，
啊，还先舔耳朵，
啊，没有舔耳朵，
有先舔的耳朵，
舔了吗？
舔
了，先
舔的耳朵，
舔的耳朵后啃的，
啊，行，你们观察真细致。
然后这个凯奇越聊越，哎，那要不然您再添杯酒，
嗯，
然后是不是喝酒喝多，就这个喝的好像很尽兴，我们再来杯酒。
主要女孩说在梦里确实还挺爽的，
哦，
说所以我有一个简单的小要求，
因为凯奇老师先说不好意思，我干这事儿，女的，哎，不用不好意思，很刺激。
对，说所以有个小要求，就是我想这个原因重现一下，
哦，远景重现，您能不能那个跟我，其实没说，只说了有小要求，俩人就站起身离开了。在与此同时，这个凯奇老师还得经常。那个女孩说呢，说您看这外边的人啊，
老看你，
还拿手机拍下来了。
最关键的那个感觉好像是那个叫什么万圣节似的，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穿着奇异的服装，其中有一个人特别逗，穿成了一个谢顶，穿西装，戴着眼镜，戴着留着胡子，扮成他，
万圣节已经扮凯奇的了。
哎，这个事儿就比较有意思。于是凯奇老师就真的。可能也是这个酒壮怂人胆的感觉，因为又多要了两杯酒，然后不仅仅刚开始
就是人品有问题，不要赖酒，
再加上媳妇儿又对自己不冷不热，
哎，这个反正一晚上的这个不情愿吧，然后就都在这此时此刻准备要释放一下，所以跟着女孩就回到了家里边，
不是为了探寻真相。
当然也有这个抱着这个叫什么，从科学的角度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凯杰老师这段做的也都真的，就是不是说咱不是说这个道德对不对啊，对自己有点不自量力了，有点不自量力了。
你不自量力这词儿用的特别好，
不自量力了。你说去了之后，确实姑娘她，我这段表演我觉得特别棒，因为之前她演的那段梦境，就是感觉一个特强势的一个大叔，对吧？就是虽然这个就是。行为并不好，但是可能那个女生会觉得很强势，很有压迫感，这种就是可能那个女生喜欢那样啊。但是后来凯奇说到他们家原因重现的时候，这个在角落里边像被罚站的，
哦，身份颠倒了感觉，
啊，对。然后女生说你强势点，你过来，
确实是
你主动点，
确实是真演这段的时候是这女的在控制他，
对，
啊，
梦里是
身份颠倒，
对，梦里是身份颠倒，
你不许说话，那在梦里面你一句话都没说，那个老强，
啊，你先把衣服脱了，先把衣服脱了，
对
啊，对，解裤子也解不开，就紧张，手都抖，
嗯，
把姑娘就伸进去帮他解，然后
就美国派了，
就噗，
哎，真是美国派了，
对吧？美国派的情景重现了，致敬了美国派，
噗一下，然后姑娘说，
嗯，
这就热了，
嗯，
然后他就扶墙而逃了，
他自己那个表情啊，就咧着个嘴，
哎，
他哭了，我。各种复杂，哭了，凯奇老师，
我已经，我觉得我红了，我也下定决心，我要做一回坏人。我做了他妈40多年好人，我要做回坏人，操，没这能力。
不是咱不想坏，
不是不想坏，真是水平达不到。
应和了刚才他说的不自量力这个词儿，
确实确实，
很到位说的。最后只能扶墙而逃，
经验不太不足，人家人真的就都人姑娘衣服都没脱呢。就刚把手伸过去，噗，还主要是还配合了一个屁，
对他没有刚开始先放了一个屁，他是中人上中年了都这样，人家女孩说不在意不在意，
女孩真不错，
真不错，但是这个解裤子之后的话又放了这个。 就已经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情节啊，致敬了这个桂正和老师。哎，桂正和老师的漫画里有这种情节，就是在人在刺激的时候会确实
确实会
兜不住，
确实会控制不住，
有的人兜不住。但是这凯奇老师回到酒店以后，就剩自己的时候，他哭了，可能这回是真的伤心了。
对，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是吧、嗯、我又下定决心了，但是感觉命运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对，咱就是说什么呀，他做法非常不对，但是你也这个人性的这个复杂就在这儿，有时候不做坏人他不是不想做，是真的水平能力可能达不到。
你说的是凯奇老师是吧？
凯奇老师、
哦、确实有的坏人吧，他水平不够，他这事儿干的，
所以你可以得学习嘛，比如说这会儿真的应该植入一些药的广告。
是这样，
对吧？
而且这个后边发生的事儿啊，就更雪上加霜。
就说一句，我突然想起来了，也是前两年咱们做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不要抬头"吧？
啊，不要抬头。
那里边不是小李子那个演的也是一个老教授吗？
嗯，
啊，就中年教授，他不就办成了吗？
啊、跟凯特那个，
对，他不就办成了吗？为什么？
是
后来他媳妇揭露了，长期服用某某品牌的一个药，
对，长期服用
啊、
哦，那是赞助商
啊，对，那个真的很管用，日服片啊，就是有日服片，就特别好。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这种药、啊、
我原来叮当快药工作就这个卖得好，而且确实我也囤了好多
啊，就后边这句话有用啊，
准备卖，但是人不让，没有证，就是有人朋友
老吃，都是天天吃，
朋友有，然后
天天吃、
哎、
吃了走路都挺着。
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分发一下、
啊、你也是别人发给你的
啊？对对对，
那走路得挡着走是吧？
你疯了，你日常就吃它。
他说你走路都
你不是刚才说的吗，每天服用
日服片，以后有机会能接到这个广告，我一定会好好给他做
好。
日服片，您那人应该是每天的晚上吧，应该是
来，
就是这个患者现身说法啊。因为后边的事儿啊，就更雪上加霜了。
怎么了？
因为他之前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他这老同学发表论文那事儿、
哦、对，
哎，发表了、
嗯、
杂志也出了，
哦，
上面赫然写着某某某人提出的蚁群思维概念。哎，这词儿不是我说的吗？
哦，
我稍微吃饭的时候明确跟他说这词儿是
不能用，
我提出的，
你不许用，
而且你前面署名呢是你提出的，明明是我说的，现在变成你说了，后边连明显都没有。
对，
您就这么堂而皇之就写上了，我又不是联合作者。
对，
怒了 F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骂街了，
骂街了、
嗯、加上之前那些压力，
对，所以他后边他的就是在别人梦里有坏的行为是有原因的。
对，
很多人认为没有原因、
嗯、
其实有
有
啊、我觉得这儿特可怕，就是大家认为这事儿是一特正常的事儿、
嗯、
我提出一思维，你把我这思维拿走用去当成你自己的、
嗯、
他肯定觉得是很正常的，所以才觉得凯奇是平白无故才变坏的。
嗯， 嗯，
原因在这儿、
嗯、
哎，这网友让我看的心情
感、哎、我就说就有意思的地儿了啊，这个都展开一下。后边他就进入别人的梦里，就开始是噩梦了。
对，
就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他这个梦的转变，为什么之前都是美梦，后来突然就变成从女儿开始先梦见踢正步走，这个诡异的向他冲过来变成噩梦、
嗯、
后来这个噩梦越愈演愈烈，会觉得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实际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个转折点，刚才我们三个人讲了三段故事，其实在故事在这个片子里边都出现了，
嗯，
在这片子里都出现，就是这么一个前后顺序。哎，其实可能也反映出了我们对于这个转变的这个观点的不一样，
嗯，
也反映出了我们在意的事儿。我就在意没接雪碧广告、嗯
哦、我在意那个就是那个梦境重现没重现好。
不是，你就是你在意的是你一直想说的是，就是
我那个
有人抢了你的那个创意，
为什么我的那个话剧剧本就变成那孙子的了
还耿耿于怀
啊。
C 老师在意的是小姑娘下手没下成，
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很重要，你有那个果儿、你没有别赖别人。
金花最在意放屁
对，金花最在意
我已经放开了，我放屁自由了，这但是这个真的这三个点、
哦、难怪你这屋老开着窗户。
对，可能真的这三个点是三个就是
普遍现象，
普遍现象，一个是我没挣着钱，
嗯，
一个是这个
色方面
艳遇没得到，
哎，
一个是自己的这个才华、
嗯、
我这怎么就艳遇了，我这是有没有能力的、
啊、有没有能力啊，加一个就是才他那才有没有能力，他的能力被别人掩埋了，
嗯，
这个、
被别人拿了，
被别人拿了啊、
嗯、
这个是中年男人的可能三个痛点，
嗯，
他一下全遇着了，
真挺痛的，
嗯，
所以他这个一下这个人整个就崩溃了。而且其实你再去细品，就是前面这一段啊，就是咱们一直说到他这个变成噩梦之前，他刚开始是在家里是个隐形人，
对，
在公司其实大家听他课都不太爱听他课， 他其实在别人的梦境中就是什么，就是个路人。
对，
但是当他这个
这回成主角了，
对，他稍微这个有点起色了之后，突然放到网上去，然后好多人都说梦见他，只有他自己觉得，哎，我操，我现在是主角了。
嗯，
开始在人家的梦里边有所行为了。
对，
虽然只有这个女孩说，但是不排除可能别人就没说。
嗯，
所有可能他这个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转变了。
啊，你就说那个女孩那会儿其实就已经有转变了。
对，
其实第一个并不是他女儿做了一个噩梦，
对，
而是那个
女孩做了一个爽
梦，那个编导，那编导做那个爽梦就已经是有变化的了。
对，那个时候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的价值高了，觉得自己是个名人了。
虽然现实中还唯唯诺诺，还在角落里像一个傻帽，
哎，
但实际可能内心已经开始转变成了某种强大的生物。
对，
嗯，
然后这个突，因为他你想。他在里边为什么那么强势啊？
嗯，对，
他不是说光给人爽，他其实特别强势的那么一个人，
心里确实是有变化。
你再到后边遇到了这个中年男人三大痛点，他都其实都中老年男人三大痛点了，哦，这三大痛点同时遇到整个人崩溃了
啊！我理解你说这个了，就是地位的提升也是一种春药。
哎，是，
嗯，是，
是吧？
这对，就是男人最好的。
嗯，
啊，膨胀了，都敢不自量力了。
对，
对，主要是后边这演员特好，不自量力。
确实，看一下这身份的对比，
嗯，
岁数的对比，确实有点不自量力了。哎，但是总之，他这噩梦要开始啊，他本人的噩梦也开始了。
嗯，
因为别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嗯，
出门走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有点躲他。哎，我操，就这孙子，就是他。完了，上课的人也越来越少。
对，
就很难以理解。
关键是上课吧，他还问校领导去了，他那好兄弟，他那个
校长，
校长，
你梦见我了吗？
不是校跟校长说他怎么能不来？校长说你啊，这个课现在大家都不来上你的课。我其实聊了一下，大家应该都是因为梦见你在他梦里做了不好的东西，所以现在人只会越来越少。
对，
啊，这
没杀人，
嗯，
这个强奸，他全在梦里干了。
甚至是说有人那个，就是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个言论啊，说你最好就别来学校出现。
有。
都不是说你别来上课了，就是你最好别来出现。
可是我什么也没干啊。
对，
但是大家觉得你干了，
大家觉得你干了，我也没办法。哦，我回头找HR聊聊这事儿，看有没有解法。
群众要把你封杀了。
嗯，
有这意思。
校长就同意了。
校长同意了。
主要是车还让人写了大字的。
对，他往外走的时候，他在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的车就噩梦开始了。
嗯，
自己的车上让人喷上漆了。
现实噩梦，这是
现实的噩梦。而且回头去看每一个人的时候，他真的愤怒。
嗯，
他说我他妈什么都没干，你们家这帮人实在太孙子。
哎呦，
而且他都急了急了急了。对，急了。
不是破防了，
破防了，
破防了，
拍下来，拍下来，
弄个车就破防了，
拍下来发网上。对，
你还说噩梦跟他没关系？你看平时就这样，看见没有？
前面的都是掩饰，嗯，什么教授啊，其实就是个社会的败类，就是个人渣。嗯，
对，
就所有这样，
就是个禽兽。
哎，他还去找他那同学，别同学都不想让他进了。
啊，
嗯，哎，说你在梦里干了好多坏事
啊，嗯，吃饭吃两下，人妻子就走了，说你在梦里边杀了我妻子。
对，
啊，
结果同学请他去。结果妻子受不了，他说：“你看，咱们今天就邀请我们一桌吗？”他说：“不是，就别人就不想见你，所以不来了，
哦，害怕你
啊，都梦见过你的坏事儿。”
哎，开始是害怕，现在说没梦见过你也不能见你，因为跟你一块儿吃饭，你一下就
回去就梦了，
不是梦了，我队伍站错了就。
哎呀哈，
你没明白这事儿吗？
那是
因为
不正确。
对，你就不正确，因为他媳妇儿的那个领导说了，说这项目现在马上结束了，可能不太需要你了
啊。
说虽然我也反对取消文化，但是确实由于你老公成了噩梦，取消文化就是国外留学，
国外版本的封杀
啊，
嗯，
就是一种变相封杀。
对，
哎，组织一群人说你怎么着，就把你封杀了。
嗯，
完了，家里人开始尝到苦果，金花说他媳妇儿也尝到了苦果，项目取消，
嗯，
结果孩子这边也受到了霸凌。
嗯，
你什么时候走啊？
哎，
对他媳妇儿就说了，我作为你媳妇儿，我觉得很耻辱，
我竟然跟你结婚了，我现在这个此时此刻，
你
说
能不能搬出去？
嗯，
哎呀，你说的好像这个语气惟妙惟肖
是
吧？啊，结果这凯奇反正家里人也不理，社会上人也抨击他，他也受不了，爆发。
什么时候走啊？赶紧走吧，
走了，去朋友家地下室住了。
对，先爆发了一下，
就校长家了。
哎，录像，我什么也没做呀。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你们知道我受害了多少吗？
嗯，
哎，结果媳妇儿说：“你怎么能这么录呢？”
嗯，
哎，体谅不体谅别人啊？
红毯先生这一模一样
啊，
一模。那里边有刘德华，后来被人在网上构陷之后，也是声情并茂的说自己多么努力，是一个好演员，
嗯，
就是没说对不起。
哎，结果对，就媳妇儿就说：“你怎么不道歉啊？你身段没低下来。”你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吗？
你先考虑自己，把自己变成你这伪装成受害者，
嗯，
是吧？因为他自己说什么呢？
说我是受害者，
我是受害者，
哎，
而且我自己做梦，我自己追杀自己，你知道多可怕？
对，他也梦见自己追杀自己了，
拿着弩枪就满大街跑，你说这多可怕？
嗯，
他媳妇儿说：“你这割出去，那不就是你自己伪装成受害者吗？”
主要他就割出去了，
对，他就是割出去了。
嗯、
然后这底下人就都骂呀，说就这种人其实就博得别人的同情，而不是真心实意的再去
道
歉。道
歉，
对，
我们要看到的你道歉，
对，你的诚意在哪儿？
你结果利用道歉的机会，还提升自己的这个身份。
你对你这只狼还想混入我们的羊群？你是坏人啊！
对呀、啊，自己追杀自己，活该。
对，
所以搬出去呗。
搬
出去，这个搬到这个校长家。校长说不好意思，只能给您这地下室。
我不能住沙发吗？
啊，不能，不能，
不能，
因为那个沙发离我们家人比较近，我媳妇害怕你啊。您呢，就是地下室，就地下室灯还坏了，关不上啊，只能得每天睡得跟神经衰弱一样，跟我似的。
落魄了，
落魄了，这个哪儿也去不了了，就感觉哪儿的人都在这个排挤他。
包括这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表演，
相当于毕业晚会之类的，或者是才艺演出吧，才艺演出，多次的跟这个老师说，我能不能去看一下孩子这个演出？
不能，不可以。
为什么不能啊？我们为了这个演出准备很久，还不能吗？
别的家长害怕你。
嗯，
我们得为更多家长的安全考虑。
就是就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校长不会说。您这么想，您要来的话，您闺女那演出可能没人看了。您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还是说您想那个闺女的人让更多人看到？
您那个节目里边就都是教这些话术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搞来搞去，
他已经开始利用别人软肋的这个幸福感来要挟他的父亲了。
你核心的洞察是不是这个闺女得是
有上洞察了？
哎，你那个在舞台上，然后受到别人的掌声、别人的祝贺的时候，你。闺女觉得特有面，不是你觉得特有面，对吧？
真会转化矛盾，
只是想记录这个时刻，有东西啊，我们现场给你摆一录像机，给你一个最好的位置，你看不就行了吗？
有道理，有道理。
后边这半句话他说了，确实，你看录像跟现场，
但是他前面没说，
对他前面老说的是别的家长怎么样，人凯奇说别的家长我凭什么管？哎，你说对，你说你女儿怎么想？哎呦，对，你还得升职，你还得是这
利用软肋，这一般人想不到。我跟你说，还是你快，不是那个，还是你情商高。
哎，是是是，
坏就坏吧，
情商太高了。哎，总之这凯奇觉得不份儿
啊。
那不行，就是你看录像跟我去现场实地看完全不一样。哎，于是就托各种关系也不行，怎么着都不行。那我干脆就硬闯。
有
哎，因为他之前啊，他去饭馆人都排挤他，还人家还往他那盘里啐东西。
对，
他就想，那既然这样，我硬闯吧。哎，就戴着帽子，穿着那个比较大的宽松的衣服，可能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来，但是没混过去。因为那个检查口老师发现是他了，还叫保安要搀他出去。这个时候他已经走到门口了，已经走到舞台的门口了，跟这个刚才说的班主任老师在对峙。结果在对峙来对峙去，一关门的时候确实是个意外，把老师手给演破了。
哎呦，坐实了，
完了，
就是个坏人。
这时候这老师一边退一边说啊，你袭击我，因为他手夹破了嘛，
流血了。
哎，流血了，
梦都是真的，就是之前你没有暴露，现在给你抱一抱、
哎、你竟然袭击我。结果这时候你说
扒出了你的真相，
凯奇这角色怎么办呢？只能在这个舞台前面的走廊上一边说、哎、我不是故意的，这是一个意外。但是我们看这个家长投来的目光不是这么想的，
得有英雄出现了。得有英雄把这个大恶魔战胜。
哎，所以不光有很多家长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这时候就已经有家长行动了，
有那么几个男家长站了起来。
你看这个，
就我们家媳妇天天摸见你，你都干的是什么事儿？
对，哎，叫报私仇，
哎，
有私仇有公仇，哎，把他推搡出去，
有一种美国队长上身的感觉。
没错，就把他推搡出去，
给摁到地上了都，
都摁到地上打起来了都。
哎，结果这个事儿结束以后，虽然把他推出去了啊，但这个事儿结束以后，好像这事儿有点告一段落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呢，大家就说，好像梦见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几乎没有了，
不红了。
随着这个事儿冷淡了下去。
你这是黑红也是红是吧？
黑红也是红。
不，这特关键，这一会儿咱们得说一下，这特关键。
红了，
总之就是现在冷了，很少有人能梦见他了。结果呢，就是这事儿因为公开说了嘛，
对，
电视里也说了，很少有人梦见他了。结果这事儿感觉告一段落了。我们这时候看到很多这个细节，就是他带着孩子，显然是搬出去了，可能这个妻子也受不了了，
要单独租房了。
哎、正在看房。
我其实一直在看他那手指上那个婚戒还戴没戴，没看着，
没有特写，
没有特写。
哎，结果
甚至连镜头都没给、
哎，
因为抱的时候都是这个另外一只手。
没错，还跟孩子说呢，你看这地儿满意不满意啊，什么这那的。这孩子显然也有点应付事儿的意思，哎呀，说什么这儿怎么着，那儿怎么着，
不喜欢，
味儿不好吧，什么乱七八糟，
没事，青春期都这样。
关键那个谁，那个房产销售还说呢，说那个我们之前朋友老梦见你，现在也梦不着你了，
对
啊，
你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吗？
我也老听，我也老听。哎，以前我们特爱听你节目，
现在
对对对，以前晚上老听
啊。结果呢，这个凯奇老师就想，我觉得他这时候可能这么想的：既然大家对我冷淡了，那我出书的时机是不是就到了？
哎呦，
哎，咱们前面不还联系 MCN 了吗？
是，
咱们现在得续上了。
嗯，
结果这 MCN 呢，因为他要出书嘛，肯定也得找出版商了。
嗯，
那咱得拍封面。
嗯，
结果封面拍的时候啊，本来挺正常的，在椅子后边，人家给他递过来一大爪子。
为什么呀？
弗雷迪，哎，因为之前有人给他起的外号叫弗雷迪，因为他在梦里边啊，就是杀人啊这那的，所以给他起的外号叫弗雷迪。
美国的流行文化大妖怪。
对，但是给他摄影这摄影师是意大利人，反正说了一大堆嘟噜巴嗦的这个意大利语，我也没听懂。最后那意思就是说，您带着这个拍照，效果更好。
嗯，
结果这个封面也洗出来了，这个书的成品也出了。他过去看了一下，得看，因为你要签售嘛。
嗯，
结果人家还不给他一好位置，给他一地下室
啊。因为当天有一个更大、
更厉害的人，
更厉害的人在楼上，
哎、
他在楼下，在地下室
啊，还倍儿高兴，说：“哎，你给我这么大场地，不是？这不是您，这不是您，
对对对
地下那是您。”结果他就去看这成品书了。哎，怎么这名不是我之前说那本儿啊、
哦？叫什么了？这回
叫《你的噩梦》，就我在你的噩梦里出现，就类似
这
种。
咱这会儿也，我觉得这会儿这凯奇也觉得想明白了，说这要是能多卖点也行。
是，刚开始他叫什么？
多卖点也行。
刚开始
那大雪碧单丢的，
这个就是这个心理过程，我觉得特关键。就是从一开始的据理力争，到最后说这样我都能接受了。您一开始是一那么坚持学术的人，怎么后边把您这书编排成这样？您
能接受了？那这书原名叫什么？因为到这会儿我还觉得他写的可能还是那本生物学的书，然后只不过起了一个怪名，为了骗钱卖呢。
是，
但是
结果不是了。
原名叫什么？
就是大概直译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出现在那噩梦里、
啊、
或者叫你的噩梦，
这是他的新名字，他原名好像就是片名，叫什么这个
啊梦，叫梦想情景。
对，可见他出的不是专业书。
对，就是他，因为他有点像周公解梦似的那意思哈、
啊、
是吧，总之他之前写的确实是跟梦境有关的、
啊、
但是结果现在变成了这一个以噩梦开头的题目。
对，就是怎么能再让自己，因为你如果有名的话，那就借助这个名嘛。
嗯，
不然的话，他自己其实只能向现实低头。
就是他可能就是出了一本类似于这个什么梦的解析这种，
对，
并不是在这讲什么蚁群了，但是也可能从进化学讲讲梦。
嗯、
但是好像据说把相关内容删完之后非常薄。
哎，对他，因为他去了之后，他自己在那儿看，他就可能写的挺多
啊、
嗯。看的时候就怎么这么薄、啊？
估计把蚁群部分都删了，就剩下
杂志似的，
就剩下讲梦的部分了。
因为编辑觉得这样卖得好，但是我敢说这样真卖得好。
对，是人
也绝对卖得好。
人也说了，他能卖得好也行吧。
而且签售的人确实很多，就是来找他签名非常多，都排着大队。
对，因为当时就传说他做噩梦那会儿，他的粉丝其实就不少。说虽然说的大家都很恨你，就是也有建议说，不行你法国吧，移民法国吧，法国那边都特别喜欢你这种噩梦。
他最后我觉得是有点向市场低头了。
哦，
哎，我最终接受了我这个人设。虽然我在梦里干的不是我想干的事儿，但毕竟是噩梦。
关键他之前其实是什么都没干。
对，主要他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就受到了很多的。
然后这个就人生就从大起大伏啊，这就是短短的可能几个月的时间，人生大起大伏了。那要是能卖出去书，那不是还是个好事儿吗？那就这么想，
对，也行。
因为现在他工作没了，他现在工作已经丢了，被开了，
终身教授都被开了。
啊、N 加一吧。虽然说这个给的钱不少，但是好像买了房子也不剩太多。为什么买房子呢？媳妇儿彻底给他轰出去了。因为你这个孩子，这个你都没考虑，你就非要为了自己那点事儿，现场闹这么乱，
没错
吧？你这个耽误了孩子的感情，孩子跟他感情又回到了原来那个状态，
就是有与没有都无所谓的感觉。
对，啥也没有了，就只能够这个
给孩子挑房间，问孩子你觉得是怎么样，我不喜欢，然后你看你们的房间去，我没必要看
啊，也不想来住、
嗯、
对吧。这个总而言之吧，就是更比故事开始更差了、
嗯、
所以就出出书吧，
没错，
出出正点吧、
嗯、
最终接受了。接受了以后呢，这时候开始插播广告
啊、
嗯、哎，这有一个广告，就是一堆人在一个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科技产品经常会用的大白背景、
哦、
哎，完了一堆人穿着就跟天使翅膀似的在里边蹦蹦跳跳、
嗯、
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叫入梦宝。
嗯，
入梦宝是一个手表，这个手表做的是一个云彩的形状，感觉很舒适。它能做什么呢？就是你能进到别人的梦里。
嗯，
那出这个产品的公司是一个什么呢？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科技的公司
啊、
哦、不是，
是什么？
我们是一广告传媒公司。
哦，
我们做这个入梦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做广告。
怎么做呢？
我们开拓了一种新的广告形式，以前您是在报纸杂志还是电脑上看还是在手机上看不一样了，您现在可以在梦里看到我们的广告，我们用入梦宝可以进入到用户受众的梦里，在梦里给您推销产品，印象更佳。
就是说我带着这个表，我就可以进入不带这个表的人的梦里。
对，
你只要去想这个人，哎，去想这个人啊，跟他建立精神上的关联，你就能进到他梦里给他推销产品。而且你进到他梦里的时候呢，你自己的行为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所以才能念广告词嘛。哎，那灵感来自于哪儿？
嗯，
灵感来自于之前啊，你们还记得一梦男吗？
哦，
哎，他刚开始出现在我们梦里什么都不干，后来在我们梦里干坏事儿，
嗯，
哎，无恶不作。我们想既然有这种人，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主动的产品，能够主动选择的进入到别人梦里呢？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
而且这个在梦里边你潜意识中被植入了这个想法，因为梦里边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是沉睡了嘛，
对，
但是你的潜意识还在，那就会有一个更加深入的声音告诉你的灵魂你要喝这个东西，
对，
你要用这个东西，这是多么牛逼的一个广告行为啊。
对，然后凯奇自己的梦里也看到了这些人，
对，
然后这些人在这卖广告，然后他让人滚，
嗯，
然后人不滚，他就打人家，正打呢，旁边人又出来一个人，说你知道为什么打不过他吗？因为你没吃我们这个
钙片，
不是叫什么睾酮，实际上，
睾丸酮，
快乐酮，没喝，没吃我们的快乐酮，吃了我们快乐酮，你再打这个广告推销员，你就有劲了，你不也是广告推销员吗？
对，
这个他已经偏离了一开始讲孟楠的那个事儿了，
是的，他的结尾这个广告其实有点没有必要插。就有点没，但是我觉得导演可能最后想幽默一把吧，但是把自己幽默到了黑镜的水平
啊，有点黑色幽默。
但是如果没有这段的话，其实后边的剧情就是
也可以接，因为最后是这个孟楠
自己代表，
对，就这凯奇他自己也代表了。其实我们会很好奇，我开始还觉得，哟，他为什么还想进别人梦？他都受了这么大创伤了，难道想东山再起？
嗯，
对吧？
因为前面有一伏笔
啊，
嗯，因为他前面啊，他刚开始带很多人梦到他的时候，他跟他媳妇儿问了一句话，
嗯，
哎，你有没有梦到过我？
哦，
这是一个之前就埋好的伏笔。
嗯，
哎，他媳妇儿说我没有梦见过你。
嗯，
然后他说，那你希望梦见什么样的我呢？
嗯，
他说希望你啊，梦见你的时候，你穿着一什么什么样的，嗯，是一个什么乐队的什么一个衣服，哦，就很夸张的
高肩膀
的
那个，
哎，大垫肩，
嗯，
很宽敞的一个西服，然后救我于水深火热。
嗯，
他说，哎，那你梦点刺激的不好吗？这不行啊，这听着不是很刺激，很俗套。
嗯，
但是最后结尾的时候，凯奇带着这个入梦宝进的就是他媳妇儿的梦，
哦，
结果真的穿上了他媳妇儿希望他穿的那大宽肩膀大垫肩的衣服，
嗯，
然后救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被绑在一个柱子上，下边烤着火。
嗯，
哎，凯奇把他媳妇儿救了下来，完两个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大道上拥抱。
嗯
嗯，翩翩起舞，然后
翩翩起舞，
最后凯奇
失去重力
啊，凯奇失去重力也就飞走了
啊。跟故事一开始也算有个呼应。
对，
就是，
一开始他女儿做的这么一个类似的梦，
这就是电影结尾。
但是说实话，最后这个到底发没发生
梦？没有，就是个梦嘛。
是，就是，但是他是不是进入了这件事，
啊，
我是不知道。
我觉得是进入了，我觉得是进入了，
因为有入梦宝这个，
因为有入梦，
嗯，
对，有入梦宝了，而且就是说他媳妇儿已经那个就是跟他分开了嘛，
嗯，
分开了。所以他还是想这个
挽回
想挽回，最后，
就是，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对，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入梦宝这个产品，其实最后也可以加这段。
对
对，
其实完全可以加。
就如果最后加这段，就是他自己希望自己去进入到这个梦，
对，
是这个样。
然后让观众去说最后这段到底是不是真进入，又重新进入了妻子的梦，也不错。他最后这个广告加的稍微有一点点的，跟整体的电影气质不太一样。
他那个，你看去年看那《博恨恐惧》的时候，
嗯，
最后也是让你看的有点稀里糊涂，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嗯，
分不清楚。但是不重要，你就会那种沉浸感特别强。
对，
而且他能表达那个导演想要的那种利益。但这个片儿他妈最后让你他妈的，
嗯，最后
出戏。
对，我觉得最后就差在这个
太出戏
产品这块儿，
哎。我跟你说，就最主要就是硬植入了广告，你肯定这个电影是看不下去的。
虽然他硬植入了一个不存
在
的广
告，你那个，你好好讲讲这个孟楠，你不是一开始说你收集了好多孟楠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儿吗？
就是这孟楠这个，就是原故事是什么样啊？就是这是这个片子，然后这个原故事。我先说一下这个。
我正再说一句，
啊，
我觉得我对于现在这些国外的也好，还是国内的也好，好多导演吧，就是在消费这种都市传说、这种流行文化。但是呢，你又不好好去研究它，然后你只是想用这东西做噱头，就是让，
这么说吧。他那个这么说，我觉得就是他那个什么入梦宝，他确实这个跟片子气质差距比较大。但是他想用，我觉得他想用这个解释孟楠是怎么回事儿。
哦，
他想用这，所以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他的基础理论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他里边提到了，就是说，荣格，他说这个在介绍产品那一段，他说我们就是相信荣格了，说这个人现在这个凯奇这个角色能够就是进入每个人的梦，而且我觉得他跟咱们的洞察可能一样，就是凯奇的心理变化影响了他在梦里的状态。
嗯，
能明白吧？就是并不是说大家简单的梦到了他，而是这个人的情绪可以影响到所有人的梦境。
对，
代表着什么？因为梦境潜意识代表着荣格那一套，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是相连的。
嗯，
就是举个例子啊，
嗯，
就是集体潜意识是什么？
嗯，
荣格说呢，就是就跟一个一个岛似的，
嗯，
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我们每个个体的意识。
嗯，
等水退潮了以后，底下一定是连着的嘛。
对，
连着那部分是集体的意识。
对，就是这个。这个荣格这套理论呢，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有本书叫这个金花的秘密，它里边信了，最后这个荣格信了吕洞宾，这都不是我瞎说，大家有兴趣去把那本书买了，
啊，真有书。
对，这书我也有，后半截全是讲这吕洞宾怎么修炼练内丹的。他认为入定的状态就是进入了集体潜意识，而且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宗教都会看到一种如金莲花一样的这种形状的这种图形，
嗯，
所以他认为这就是金花的秘密是这么来的啊，这本书。所以他认为最后会进入这个集体潜意识，这是欧美很多，这就是真的是欧美啊！欧美很多现在的导演也好，编剧也好，喜欢在故事里加的这个东西，
嗯，
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我个人不信，但我也喜欢用，因为这个听着特别酷。
嗯，
比如说《盗梦空间》，为什么大家就是说所有人在一个人的梦里进入多少层之后，进入了所谓的迷离界？哎，在那迷离界里就有之前小李子见的那些东西，
是
为什么？你明明是从这富二代这梦里进来的，怎么最后进到最底层
都是一样，
跟你是一样的？就是荣格这套，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往里进，进到最深层的潜意识，我们是共用的一个。
嗯，
所以这个梦男从荣格的理论解释，有可能，
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进入自己的最最内层的这个集体潜意识，那他就可以影响所有人。
嗯，
对吧？所以这个入梦宝这个产品是说我们从这个逻辑做出来的啊。这个他做那个产品是这么解释了这个梦男的可能性。
但是就是如果沿用这个理论呢，我有点不爽
啊。哪儿不爽？
为什么是一个这么衰的人进到最底层了？
不是他，你这产品是那个原理啊，以及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操作原理，你也讲清楚啊。你不能说用了一个道具来去解释这个剧情，你这不就是？
是
你这是什么呀？对吧？
他最后用
你这没就完全没有科幻的概念，只是说现在我需要一个东西来给我的剧情
是
那个走下去。那你又不解释这东西怎么来的，它的原理是什么？
他就提了一句，就没有特别的解释。
嗯，就是处理的有点粗糙。
对，就是他们会这么认为，梦男是有可能这么存在的。但现实中梦男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有这个纽约，在纽约一个心理诊所，然后有一个人来去这个心理诊所，就是说我老梦见一男的，
嗯，
我老梦见一个男的我不认识，
嗯，
然后呢，心理医生就是说那怎么办呢？说我用这个画像给你画下来吧，就画下来了一张图，这张图大家只要搜梦的，我建议大家不要搜啊，胆小的不要搜这张图，这张图实际上是具有某种恐怖谷效应的，
是
比较恐惧。这么一个浓眉大，就眼睛特别特别浓，谢顶，哎，跟凯奇这有点像，有点谢顶，
就这里来的，
这有点谢顶。然后眉毛特别粗，眼睛非常的这个黑和大，
就是占你的脸的比例其实是不协调的，
嘴也很大，而且是微笑的，
对对，嗯，
微笑的，嗯，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会觉得可能是老好人凯奇这个一开始演的这个状态，
是是是。
然后呢？这张画就画下来了，说他在梦里边其实也没干什么事儿，但是我老梦见这个人。心理医生就是说，那可能画下来之后，你看是不是这个人的画吗？
是不是你认识的人？
对，那，如果不是你认识人，从心理学角度讲，有时候会通过画或者通过图像去分析你的内心。
嗯，
这画就搁这儿了，说暂时没分析出来就搁这儿了。
罗夏这一套是吗？
哎，对啊，对对，罗夏那种类似吧。没隔两天又来了一个病人，
嗯，
这病人就是想来聊点别的事儿啊，但是一进屋就惊了，
嗯，
就一下就颤抖了，不可能动了，说怎么了？说这是谁？
哦，
说这怎么了？说这我是病人梦里，说我也梦见过他，
哦，
说这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我也梦，哎呦，这心理医生说那就看你跟之前那病人有什么关系吗？一调查，任何关系都没有，
对。
完全两个时空的人，不叫两个时空，就完全是不认识的两个人共同梦到了一个全都不认识的人。这心理医生觉得这是很奇怪，那还会不会有人梦见，就把这张图发到了互联网上了。
对，
很快的这种跟帖呀，就跟片里演的一样，很快的跟帖，几千几万，甚至据说最后这个事儿是达到了可能这是亿级的传播，
因为它不是光在美国，
对，
它是欧洲，什么日本是为什么有世界奇妙物语那集，
对，
是因为日本好多人都梦，
很多人都明确的指出来我在梦里梦到过他，
对
啊，他都做了什么事儿，大部分也都是没做什么事儿，所以后来经过调查，这些数据统计说他在梦里啊，这个梦男并没有对叫什么亦正亦邪，哎，有人做的可能是噩梦，有人做的可能是美梦，这个事儿就变得这个很神奇了，很多心理学家都开始进行了分析，也有都认为，哎，这是不是证明了荣格啊，证明了荣格这个集体潜意识的存在啊，这等等的这么一个事儿，后来也有很多地方去报道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杂志对这事儿进行了一个报道，报道之后很快他们就这个也不叫删帖吧，就出了一个文说我们被骗了，因为真正的这个后来找着是怎么回事了，
不是策划的吗？
对，这是一个策划案件，这是一个
病毒营销，
这是一个病毒营销，是一个叫，
我看那叫什么，
是一个人叫安德烈这个安德烈瓦特拉的人，这个安德烈瓦特拉是一个广告公司的，
是，
所以最后这边人回到广告公司做入梦宝，可能也算致敬，
致敬 C 老师来我们这儿讲解。
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挺厉害的，是说它持续的可不是从2006年到2007年。
说这个可能是他们做的最火的病毒营销，说这个营销已经覆盖到了20亿人。就听说过梦男，说谁都聊，因为这个片子里也说，连有的播客都开始做了。
是，
我想对，那肯定是听《黑水公园》2017年讲来的。
对呀，
对，
你想咱2017年讲的时候，咱还这个事儿还没有那个什么尘埃落定水落石出。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说那会儿已经尘埃落定了。
对，但是好多，
但是由于
信息还没有出来，
怎么说？辟谣的帖子追不上谣言的帖子，
没错。
啊，说这个帖子早就在之前就有了，说很就是你只要想去搜梦男的真相是很容易搜到的，但是呢这个没那么多人爱搜这个梦男的真相，更多的爱搜这个梦男的这个故事，
就是他在梦里都干了些什么，
对，这个故事，哎，这个故事的传播力度就非常大，而且这个人他们最主要的是还做过，之前好像这个组织还做过别的一些，
他们做过好多，因为他其实是用这个网站，因为那个时候2006年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社交媒体啊，所以他们刚开始就是利用自己的各种网站，他们就做这种病毒营销网站，做了好多，这是最火的
啊，
所以其实怎么扒出来这件事儿呢，也是扒到幕后这个人其实还有好多这个公司还有好多其他网站，所以才把这个营销跟这个梦男这件事儿扯上关系，最后发现啊果然是为了推什么东西，但是好像，
他们这个好像什么都没推，他有点是什么呀，就是推自己，
他这有点像社会实验，
对，推自己的这个品牌，
推自己
这个，因为这个是这样，这我也遇见过，原先咱们我们在上海的时候遇见过，就是原先有那个叫什么头像上有一个小红点儿，
哦，
是吧，微信头像有个小红点儿，
有，
对吧，就是
你就想摁开，
对吧，然后就是把自己那个摁成小红点儿，就那个的策划人后来去当时我在那公司应聘过，这个一说就是说您这个有个什么工作经验，特年轻，当时90后，我们就你想差不多十年前的事儿了，说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他说那为什么公司要你，你们那个头像有一个小红点儿，那个事儿是我策划的，牛逼呀，你随便开价，对吧，
然后之后就干什么了呢，
就是没干出什么了，因为一旦植入产品植入不进去，
对，
对，
问题就在这儿，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平时聊的时候会聊到很多这种东西，就是有的很多案例它是偶然性的，它不是一个，
就你说这个是策划吧，就真说实话这可能有10000个人在做这件事儿，但是就那一个火了，你就认为他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人很牛逼，很能怎么样，你真的拿出来做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
就像梦男这事儿，就是我们特好理解，就是我们行内人特好理解，他其实是想表现一下他们这个企业的策划能力有多强，但实际你真带上产品它做不出来，
对，哎，不过说实话这个组织是做过一些成功案例的，有一个但是说基本都跟旅游有关，因为他
啊那真有这气质，
对，他就是好像在意大利弄过一次什么 UFO 啊什么的，这个就弄得大家就
是
很多科幻迷去说以为真有 UFO、
哎、就
这种特别多，我记得好像丹麦吧还是哪儿那个放那个水猴子，就美人鱼，
是
放美人鱼，哎呦，我们真拍出美人鱼了，
如根，
对，不是真找人扮了个美人鱼在、
啊、演的那个，
对，然后但是就拍的特别模糊，然后跳到水里，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他妈有这么模糊的，
其实有点拿这个叫什么
尼斯湖水
怪然后再去做这种
旅游啊，这两年还有一特明显的、
哎、
就是那个
西班牙那个
西班牙那个，
对，那西班牙那个确实
你说说这怎么回事？
那个呀，就是在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了，我有点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是突然在网上有一个人说，我来自2025年。然后这个
大街上没人那个吗？
大街上没人那个。然后他就说我来自2025年，人说那你给我证明证明。他说但是我被卡在了你们当下这个时间点。
什么意思？卡在了？
对，我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呢我在这个时间点，我其实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实验了还是怎么了，我有点忘了啊，他那个中间的那个具体细节。但是他说我现在就在你们这个时间点，我其实是穿越了，感觉是平行时空似的，因为我在的这个地儿现在没完全没有人，就我一个。我突然醒来之后发现这个日历上写的是你们的时间
啊，
他就在，
但看不到这个时间点的其他的人，
看不到任何，他看所有的表，其实这个时间，其实他包括他自己的产品记录的都是2025年，好像我记得是，
但是建筑什么都有，
建筑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是你们当时，就是应该这是2021年还是2022年，我有点忘了，
当年的、
那个、当年的这些东西。
那他这话跟谁说的？
在推特上面
发了个，
在推特上面
发了，好像是 ins 吧，
好像啊 ins 对，好像是 ins 在上面。
那怎么证明你这说没人就没人？
那你这我给你拍呗，
没人呢、啊、没人他妈电哪来的呀？你还能上网还发这个？
对，
说这些都有，
这些都有，该有水该有什么。但是我去大型超市，超市没人，
就拍了一个没人的超市
啊。所有的这个罐头啊，什么生产日期其实都对得上，就是跟他的那个时间点对得上。
哦，
然后去了，然后人家底下人家开始网友就开始挑战他
了。你把那个超市人都轰走了，拍一短视频嘛？
对，你这个、这不就是个棚拍嘛、
啊？
这多简单呀、啊！您去那广场
啊，
人家是西班牙哪广场我忘了，您去那广场拍得看有没有人。去了没人，
你得给批下来呀、
啊！哎、啊，去机场没人，
就是网友自己点地方
批下来呀、啊。
网友点地方，
嗯，
去警察局，你去银行，
这
批去银行，
警察局可批不了，人不让你进啊。
这哪能随便进、啊、
进警察局监狱，
进警察局进监狱，进银行进那保险库都没人。这个事儿就做越做越
怎么回事，
考他一个让进我们家、
哎、
还有还有更
他就先过来说给你10万块钱能不能进你家，你都出来
了。对啊，我进了真进了，
肯定能肯定能、
哎、广场那个跟机场那个确实看着是有点
吓人，
有点吓人的，因为他当时正好赶上什么，正好是那个国外都在封城的那个阶段、
哦、嗯，
而且大家呢就是你机场那得有人吧，你就工作人员得有个把个吧、哦、一个都没有，
我不信。
然后还有一个更神奇的是什么、哦、就
是假的，
就是他说
肯定是假的，
我跟你们应该是在一个时间线、
嗯、
我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我看不见你们这时间线上任何的人、嗯、
我给你个大
我在这儿
我怎么看不见
我在这儿搁了一东西、
哦、
大家来找，一去找真能找着，就感觉这个是连上的、
哦、
所以这事儿呢就在网上，这得持续了得有半年多，
真是有半年，
真是有半年多，因为
大家都坐飞机去西班牙找他搁的东西了、
哎、都去西班牙去找这个事儿
啊。到那一刻我知道他为什么进警察局能没人了，
哎，
他是旅游局的，
不是，我觉得他
最后这个是个，最后这个其实真的过了好长时间、嗯、
说
一直在等，最后其实这个东西被揭秘了，
旅游局，
旅游局。
所以
要我说，要我说，要我说，他太好揭穿了，直接说你开直播不就完了吗？
嗯、就他一人在那儿，边上都没人。
他是在 NS 上开、
啊，
开
直播
了，直播了，
这直播里也没有人，
直播里没有人，
那个房间里也没有人，
没有人
都没有人，去机场也没有人，就是因为旅游局管控了。
就是我在这个，我在这个网上我能跟你联系，但是线下一个人都没有。
旅游局管控了，旅游局帮了忙了。
刚开始我还认为这是不是为了某个电影的宣传，
嗯、
我确实有这么个想法。
我觉得电影动用不了这么大资源，
但越说越邪乎，就是因为后边那挑战出来之后，这事持续了好久。
应该是一个这是整个西班牙国家的一个资源调度，
就是至少是厅局级。能干这事儿
啊？对，
因为他是为了他们整个旅游宣传的。
就这种其实旅游宣传的案例其实挺多的。我觉得回头到时候咱再那个
搞来搞去，
我还是再讲讲。
但是他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他干这事儿吧，他值。
嗯
啊，比如他真能拉动这么多，就比如他投入这些成本，他真能回来。
对，好多回不来的。
对，就是大部分是回不来的。就是但是很多人呢，往往会带入自己一定能成。就是我只要去了一定能成，你像这凯奇老师这就是、
嗯、
假如这 MCN 机构啊真听他的、
嗯、
我一上来我先不拿梦境说事，我直接推这书没戏，
那肯定谁对啊，人家听你播客谁买什么怎么成为这个优秀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呢？
对对，问题就在这儿。
你要是出一讲漫威，你看我那会儿人家老说，哎，你来一个漫威50年什么都是不行，我就是要弄专业，我是用户体验设计师，我得把我这个临离开工作之前，
你关键当时是
没
有雪碧找你，
没卖出去。
要说雪碧找你，你说你这做一个这个、嗯，
后来想明白，后来我跟艾文一交流，艾文很通透，就是说你哪天就塌房。
真是
天就是发现你什么这个放屁，这个就又放又射，对吧？你 你特别怂，什么都不能干，整天节目里吹牛逼，然后你被发现了，人都以为你高大威猛，是你是一怂蛋，你在角落里边跟罚站似的，你就挣不着钱了。
咱们不给他献礼，他自己给自己献礼。
他也不是都有这环节，大家高兴高兴吧。
他这个就这片我觉得还有一个，我看的时候我看没有人提啊，我就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人啊，他一开始是一普通人，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很窝囊的人，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凯奇老师演的这角色啊真不窝囊，他最后干的所有事据理力争，而且非常有原则性。
哎，对，
我没干就是没干，你凭什么给我安这么多坏事儿？
对，
那只是你的梦境，
嗯，
我控制不了，我能控制我就不会干那些坏事了。据理力争，
对。
但是凯奇老师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他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区别在哪儿啊？就是公众人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认知的人多了以后啊，再极端的人在基数面前比例再小，他也有一群人。
对，
因为咱们之前也说了嘛，这里边有没有负面？有一人都闯他们家去了，还拿着武器。
哎，对
对，中间这个没讲，就
没错吧？
有人去他家了，
因为这是一小细节啊。但是这个对于我刚才说的那事很重要。比如说就像我这样的啊，就举个例子，像我这样的，我平时来往人非常少，就是可能有人想有一些极端的措施，但是因为我这基数很小，他不会实施。他这不一样，他这全世界人恨不得差不多都认识他了，
20亿，
对吧？就是咱假如说就万分之一的人享有极端措施，在基数面前都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对，
那一定真有人去干去，
是。
哎，所以就
得小心，
真有人去了。就而且公众人物在面对个体的时候跟咱们不一样，咱们因为比如说咱们认识久了，咱们经历上可以让咱们有互相了解的机会，他可没有，他一个人面对那么多人，就是他面对的就已经不是了解这个关系了，
对，
他面对的是概率问题了。你比如说像之前他，
哎，你说这特别
对，
对
吧？概率问题，那有的人看他时候就是什么都没干的人，肯定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但是比如说在后边有很多事发生的时候，这就是概率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在梦里把我宰了，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梦，跟他本人没关系。但是因为认识他的人多呀，那一定有人认为那是不是你犯坏？
对，有人相声里的都信是真的，
对呀，
对吧？有人电视剧里都信是真的，
对对
对,
对，
对不对？
对对，
甭管你干什么了吧，反正我现在看你就不爽。你就是咱就再退一步说，就是如果真遇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狠大哥，
对，那就是狠大哥，
对，那就是跟狠大哥
拿着武器
来了之后，你这干嘛？你就甭说我要真要干点什么犯法的事儿，我得、
哎、
我得对你
对。其实这话题挺有意思，就是并不是凯奇这个角色真做了什么，而是我看到了你做了什么，你对我的影响，
哪怕是说
这并不是你真做的，哪怕是屁的、是假的、是别人嘴里编的，不管你伤害我了，
这就是取消文化，就是咱们所说的
对对对。哪怕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初衷，现在把这东西搁在哪儿，我一看着像什么就已经是了。
结果就是现在很多人怕，结果就是你在人家梦里边别把人脚趾头给砍了之后给人家吃，这多恶劣的行为，
但
你这个人就有、
哎、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那实际上那你能做这种梦，你也是因为你可能心里边有点
对呀、
啊，那不行，我不能错，因为为什么叫取消文化呢？取消文化的一个前提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靶向，我先把这事儿打成政治正确，然后聚集够多的人，我才能完成这个取消文化，才能把这个人封杀掉。他这是有这样一个关系，
就不管真相你怎么想的，你出来道歉也没有用，你道歉可能都他妈是 AI 做的。
对，所以、
哎、我操，这以后太可怕了，我跟你说。
哎，所以关键问题在哪儿？就是咱们上回说的那个，我先找一角度，哎，不管多刁钻，我这角度先确立了，把这角度弄成一正式正确的，哎，然后收集一堆人过来，能不能跟着我，咱们一块儿去抨击他？哎 ，OK，
我觉得
齐活搞定。
对，我觉得这片我看着还真的最有意思，就是因为我刚看完那《湖南先生》，就很多里边这部分情节几乎是一样的，就整个流程，包括也中间上要解决危机，然后那个给你出几个方案怎么道歉，然后那个凯奇不接受，那边是刘德华不接受，就是我没有干这些事儿，为什么要让我去道这个歉？我说到底说。大家不管真相吗？对吧？然后人家解决问题那边说，我们不是跟网友讨论真相，我们是在讨论怎么解决问题。
哎，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家没提到的问题，就是我在考虑，就是我先把我带入凯奇了，因为这个无妄之灾，我相信，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受到。
对，
就比如说有一天我变成凯奇了，我什么都没干的情况下，这真是无妄之灾。那假如说我有家庭。我有妻子，我有后代，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是坚持我的原则，我什么都没干，我一步不退，还是我先为了他们暂时认怂，违心的去说一些话，就我、
我肯定会违心的说一些话，为了家里人，
因为你有很多的牵挂，
对，我有牵挂，
对，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你一旦违心的说话，就有后续了，
嗯，
那就说明你认了，你认了，那我后边我可能还就是网暴的人可能还有后续，
所以就应该在一开始接雪碧的广告，
哎，不是，哎，所以我就是说，所以我刚开始说，我说我看到有一个。
他说这事儿、
嗯、
怎么办？
那个马修这个这教授他没处理好
啊、
嗯，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网红了。
对、
嗯，
其实这时候他的言行很重要，
没错，
他需要有一个经纪团队来、
嗯、
来去帮助他，但是他没有，他没有选择，就是、
嗯、
就是走那个跟那个经纪公司那边走，
对
他自己来处理这些，他处理不了，
他不听人家的，
嗯、
因为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什么人不重要。关键是重要是他在那些人的心里是一个什么人更重要。
你已经到这儿了，就
所以他一直觉得，哎，我应该就是马修啊，是吧？我应该就是一个就是斑马群中的那个斑马，
嗯、
但实际上不是，他已经不是斑马了，他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物种。
嗯，
他这时候需要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
对，
然后树立好他在那些人心中的形象。他比如说他的情绪不能。太暴力啊！表因为他不是现实中一表现出来暴力，他在人的梦境中就会表现得很暴力嘛、
嗯。
我觉得应该是有所改变，他是没有改变，他没有适应当时他那个红了之后的那个状态，
都没用网名，就应该别叫自己什么马修了，
嗯、
就叫孟楠、
哦，
对不对？
嗯、可以。
借着这个拍电影，
他就应该进入他孟楠这个角色。但是他没有，他还想做马修，想出一本什么生物学的书。
嗯、
来了泼天的富贵没接住。我都想起那挖呀挖的小黄老师了，人都说你看他怎么刚一红马上就带货直播打赏，
真是
对人说人想明白了能活几天呀，先把这辈子钱基本先挣着再说吧。
所以当然最近人家又出事了，最近
啊，对
啊，
我听说又出事了、
啊、这个所以就接下来就是要说什么呀，就是刚才我不是说看到一个节点，我觉得有一分支嘛、嗯、就是他刚变网红的时候、嗯，因为他一开始他其实不是网红，他是梦红，
对
对吧？梦是一个网，他是梦红、哦，但是大家交流这事儿，他又变成网红了。
对，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分支的。
嗯，
比如说啊，
嗯、
如果是我的话，因为可能我把这个凯奇演这角色想的比较睿智。假如他够睿智的话，
嗯，
他要知道有些身份是超出自己认知的身份，自己是接不住的。
比如呢？
比如他现在就是他后边这种情况，
嗯。
就是当时他一开始不知道他的情绪会影响在别人梦里的形象
啊、
嗯、就是假设他够睿智，他知道这种情况、
嗯、
他应不应该一开始就先说
说什么，
就是在一开始大家梦见他的时候就先把自己撇清关系
哦，
对吧，就我
对对对，那挡不住，那不可能挡不住，
对， 对，但是我又想了，就是如果这么拍肯定更刺激、
嗯、
因为大家一定要给一个更操蛋的反馈，
嗯，
你说我就信呐，
对，
你要这么说我反而认为你变相承认了、
嗯、
哎，你在谋害我们，
但主要是凯奇那个角色的话他不可能承受得住，你就在家里边上来没什么地位、
哎、
主要在家里争取地位这个事儿很重要，
是、
嗯、对不对，
而且他真的大家
不是一个谁在上谁在下的问题，
能得到孩子的认可
他很高兴，真 的,、
嗯、
真的很重要、
嗯、
对吧，孩子能不把他当仇人，
所以就他就认了，默认了这个角色，就放任发展下去，
对，没这个是开始主要只是看到了好处，
确实是、
嗯、
但是、网红这个形象啊，真的它不是一个特别能就是能够让大众驾驭的这么一身份，
那真是
基数一大了、
嗯、
你看我们刚才说你这认识你的对、
嗯、
认识你的人基数一大，什么小概率事件都会变成，甚至于可能必须会，
所以我们都一直偷偷的做这种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流量的节目，这日子口不应该现在马上奥斯卡大盘点吗？对不对？
哎，真是。
金花前两天说想做那什么、
啊、短篇集，
那不是不是那个
美国小说
什么那个
哪个鸟山明？
不是，前两天金花
美
要做那个艾玛斯通的那篇
啊，对对对，是
Poor Thing
啊，对，本来是
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可怜的东西、
啊，可怜的东西。
后来一看说，哎呦，说这个，
哎，金花跟我说，哎，不行了，这篇不能做了
啊。对对对，说男的
塌方了，
别评论，不是人塌方了，说男的不要评论。
哦
啊，
不是说那女，你不是那艾玛斯通也先涉嫌那什么吗？
是没有
歧视压抑
啊，那后来是有
啊，
那是再往后一天，那是再往后一天颁奖那天，
幸亏没做，要不他们这事儿多了，
事儿多了
啊，
两层
又变最后一期了，
对对对，要不然就是最后一期了。我们上期节目时间比较短嘛，就是因为临时因为我们都已经看完这可怜东西准备做了，后来我先一看说哟，说这个什么这个男性评价不太好，观察一下吧，结果又隔了一天
看风向，
哟，艾玛斯通歧视压抑。
哦、
咱们大怪物吧，
大怪物了，
那得批评他呀，
大怪物吧，
那你可以放40分钟的那空白。
我真本来想放四十分钟空白的，我就上来就跟那个就跟月龄的男人似的，就说、
哦、
就说我们这个不该评论这个片子，然后放让他放四十分钟音乐，不是那不是那期有商务吗？不是接了
哦，明白了，
大雪碧吗？
明白了。嗯、有商务呢另当别论、啊、
有大雪碧吗？我这人得不得跟杀了我，
因为要我个人弄啊，我真敢这么弄、哦、
对对对，
我真弄一四十分钟空白。
吉姆·拉斯凯奇的电影我们前一段也做了一个付费节目，这预见未来，艾文也说我们做这么多年吉姆·拉斯凯奇的片子其实讲的不多，然后正好是这个应该是上周的那个付费节目，
上周了吧
这个放的时候应该是上上周嘛，反正就大家搜一下吧，有这个预见未来尼古拉斯凯奇演的，我们也讲了一下原著小说菲利普迪克的金人跟他的区别、
嗯、
然后这个今天我们也讲了一些关于这个刚才蛋塔说这种疯狂粉丝、
嗯、
啊，这个去家里闹啊，这个我们也讲了，
也讲了
一个付费节目，蛋塔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
危情时日，
危情时日，
对
啊，一个比较吓人的这么一个故事。
从后台来看，史蒂芬金加上菲利普迪克抵得上一个纪晓岚。